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你自己来西雅图多久了？
我是2018年来的西雅图，因为当时是我媳妇儿念书嘛，从国内来美国念书，我是以陪读的身份，我们先去的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完了之后她在这边找到工作，完了我们就全家搬过来了，2018年，所以到现在6年了吧，差不多。
所以你当时一个人带着小孩在国内先过了2年？
没有，当时是我上班，我媳妇儿就备考，在国内那段时间，她来了之后呢，她念书，我就陪读，相当于是我就做全职奶爸。基本上来美国，我们是2017年年中来的，中间那个中哈，来美国2-3年时间呢，我基本时间全在小孩身上，肯定要适应美国的生活啊，各个方面嘛。我媳妇儿也很忙，等我们基本稳定下来之后，我自己也想去升个 master， 升个学位，但是也是阴差阳错嘛，我升的那个备胎的学校呢，给了我 offer， 但是我主升的那个学校呢，就没有拿到这个 offer。其实当时主要是因为我的那个口语分数，考托福嘛，我总分还可以，总分考了108，作为大龄考生的还不错了。但是口语它要求26，单项26，所以我就是在24、25老是打转，就没有考到26。最后呢，主升的这个学校就没录，综合权衡吧，就没有去采取读书这个路了。那完了，下一步就是我想就什么方式能够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尽快又能把这个身份啊、工作能够落实下来，所以就有一段应该叫没有结果的转码经历。就回到你的主业了，转码，对，上了些 boot camp，
就在安娜堡上呢。
没有，在西雅图，那会儿已经搬过来了。
他已经找到这边工作了。
他已经稳定下来，算稳定下来。转码呢，前前后搞了也有可能1年多，因为我目标很低嘛，只要能够有 contractor 就可以，不一定要进大厂。但是呢，我基本可能前10个面试第一轮全挂掉了，就在拿到人生第一个第二轮的时候，哐一下这个裁员就开始了。
是哪一年？
2022年。年底那个大裁员那一波，就大概10月份、11月份就开始裁员，就几乎一夜之间吧，就很多去联系我的那些找我的外包公司就没有消息了，全停了就。那我想 ，OK， 看来这条路又暂时行不通，那赶紧，我们再挑个头。我就在研究，那有什么工作？当时因为就是那个老二的问题嘛，我们老二2022年1月份出生的。
哦，那小孩才几个月的？
对，很多很多家里面的事儿。有什么工作能够照顾得了家庭，又是一个比较叫硬技能的一个东西啊，硬技能 hard skill 对吧？那开车肯定算了是吧？然后我就在研究这个事儿，然后就想起来，可能2-3年前，我们学区给每个居民发了封邮件，就是寄到家的那个，说我们正在招聘校车司机，然后呢有兴趣可以报名。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去申请了这个岗位，就很快就面试啊、培训啊各方面就开始了就。从来美国到成为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发现此路不通，赶紧挑头，这么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其实没有规划，走到哪儿看哪儿的过程。
欢迎收听佐治亚小帅第7季 Asian Answers Season 7，提前祝各位圣诞快乐。众所周知，本期节目是10月底录制，这是我第一次制作超过2个小时的单集，也是第一次录制时长超过3小时的节目。真的跟鲲鹏聊天，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非常享受其中对谈的心流。希望这期节目也能给大家带来愉悦的感受或者一些新知。录制地点是西雅图市中心 South Lake Union 旁边的星巴克。我们前半段在户外录制，上午的阳光洒在湖面，非常的惬意。后来冻死俺了，就跑到了室内。于是你可以听到收银员操作的声音、室内音乐的声音、旁边桌讲话的声音。你可以不把它们当作技术上除不掉的噪音，反而可以当作是一起沉浸收听的体验，就好像不小心听旁桌人在愉快的聊天。近期川普新政府也提议要裁撤美国的教育部，下放更多的权力给地方。本期节目恰逢其时，除了校车司机的专业日常以外，比如美国校车居然是没有安全带的，我们也畅聊了教育的贫富差距、美国公立的天才班、公立中文教学的学校、特殊需求的儿童、司机工会，包含社会的诸多话题等等等等。希望你喜欢，我们开始吧。
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跟鲲鹏大哥聊他关于校车司机，不光是他的职业，他对于学校的观察，他对于学生的观察、学区的观察、美国教育制度的观察，从他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来。但是 在此之前还是想再回溯一下之前的经历，因为你们也是，你们俩来也不是说像很多留学生本科来硕士来那年纪稍微小的时候来，你们你之前也说你是三十多的时候过来，
34来了美国。 对，
当时你们俩是怎么想的？
其实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生活。缘起的这个事情呢，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呢跟我媳妇儿来美国旅游了一趟，东海岸、西海岸都走了走，看了看，感觉还挺好。尤其看到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吧，不是那么的紧张，也比较松弛嘛。然后看到了很多小朋友的状态啊，觉得还挺好，所以当时就印象还不错，对这儿的这种各方面的人文呐，包括这方面生活的一些情况吧。所以就有很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看，哎，如果有机会换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未尝不可嘛。
当时哪里给你印象最深？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是在一个社区的公园里，中间是在休息嘛，哈，因为开车嘛。休息的时候，有一群妈妈带着一群小孩在玩，然后呢，公园里面有很多跑步的，有很多周围的居民。因为但那会儿那一天不是周末，是工作日，然后阳光铺洒下来，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样，对吧？就是一个哦，很舒服的环境，环境也很漂亮，加上人也非常的放松，这种感觉特别棒。包括几个大城市也看了看嘛，所以整体感觉还挺好的。
我们今天没有视频啊，朋友们，但是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现在在西雅图的
South Union Lake，
对，
在它的湖边，然后在一个星巴克门口旁边有很多船跟天际线，对，非常的西雅图。你们俩之前在国内是做什么呀？
我是做房地产，准确说是商业地产的开发咨询工作。我媳妇儿呢是做这个 supply chain， 就国际物流方面的，航运啊、海运啊，就属于跟国际贸易相关的这种物流工作，也算是很大的一个转行了吧。她现在做 data science 嘛，算是也是转行了。对，
能稍微讲一下之前在国内的工作吗？
我那个工作呢，这么说，就是因为在国内，就是从2007、2008到离开国内2017年中间，房地产不是很快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嘛。所以很多开发商、很多基金，他们买了地，他们就会找我们。我们是一家类似于这个产业服务的公司，就会找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这块地修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好。因为商业地产，包括商业综合体还是比较复杂的嘛，办公楼、公寓、酒店、零售商业等等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评估这个地做什么产品，完了跟设计公司大家一起交流，研究一下什么样的产品可能比较容易落地。包括从市场角度看，这个产品好不好租、好不好卖等等，财务测算啊、财务分析啊、回报率的一些分析啊，所以就是主要集中在开发的前期这一块。当然，中期是建设，后期是运营嘛。我们公司有其他团队在负责，所以我们就是在前期。工作性质呢，就有点像昨天咱们线下活动那个大师姐的工作状态，加班很多，出差很多，到处跑、到处飞。基本上我们国内我都跑遍了，基本是。华东、华南、华北，可能除了海南之外都跑遍了，最远到了西边到了新疆，最北去过哈尔滨，然后华南嘛就肯定都接触嘛，这个大城市嘛。所以我先是在成都分公司，然后去了上海分公司，去过很多地方，也是觉得在一线吧，接触了很多各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些变化，商业地产的一些行业的变化，然后当然也比较辛苦嘛，觉得哎也差不多了，感觉差不多了，跑也跑得差不多了，行业呢做的呢也看了很多 case， 做了很多项目啊，不是说什么都会，但是哎，好像面上的东西都已经接触过了哈，前期的东西，所以想哎，也许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换个地方生活，体验不同的人生嘛。加上可能比较辛苦，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那会儿我出差很多，我是要带着内衣内裤上班的，就我随时要提个箱子，可能客户一个电话过来，明天我就得飞，就随时准备嘛。所以确实也比较辛苦。
所以是大概啥时候登陆的？就啥时候到美国第一年？
第一年是2017年的6月份。对，
就是2017年之前有这些想法，并且申请学校，比方说2016年开始申请学校，然后2017年。
没错，2014年来玩了一趟，然后呢，应该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正式准备的。因为最开始是家里面的计划呢，是我来申请，但后面我们琢磨了一下，他申请更合适，
他更学霸，
他更学霸。没错，他的成绩本科成绩非常好，比我好得多。我们同一个大学的嘛。
哦，你哪个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对，他的成绩非常好。然后呢，他也确实考托福啊，考 GMAT 的，他很擅长。然后我呢，因为工作太忙，我也没时间，加上我的在学习方面的这种硬实力比不上他。 我想那就他来，就切换了一下，就他来，所以就变成了我那段时间我挣钱养家，然后我媳妇儿就备考，当然他也成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的过来，就去了密歇根，然后就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嘛，就对这样的。
你们后面的路径就是通过他，然后 H1B 在实业移民，大概是这么？
对对对，没错。
我这么问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新西兰的嘉宾，
嗯，
他们那儿有一阵特别缺公交车司机
啊，我听过那期。
然后所以政府就给说哦，特别缺，所以我们就引进这种人才，嗯、外国人才。所以我在想，你这个是不是当时反而比你老婆那个更容易移民
啊？我听过那期节目，
对，
挺有意思的。美国呢，它跟新西兰是同样的问题，校车司机包括就是商业驾驶执照的，就是 commercial driver license 哈。
嗯，
这一类的司机他都全国范围都是紧缺的，都缺。不过呢，他是什么呢，就是他因为这种行业他在美国不属于 H1B 签证， H1B 是属于专业性的人才嘛，他一般需要本科或者是同等学历嘛，并且你要证明这个岗位可能没有合适的美国人能够去胜任，然后呢就发给外国人。但我们这个呢，他不属于那个专业性岗位，而且我们这个呢，他招聘基本是就是本地，他要求就是你有工作签证或者是绿卡他才录你啊。对，他一般不会发工作签证给你，即便要考虑签证的话，他也可能只能适合那个 EB3 就是属于好像是属于这种，我也不是很专业啊，叫技术型工人，他可能可以往那个方向靠。但是呢，我了解到的，像我们学区，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学区雇员嘛，学区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一年也就发两三张，可能是给教师之类的吧，对吧，他没有这种签证的这种东西出来，对，所以没有那么好的事儿，你知道吗？你可以拿签证，反而是你有了工作签证。像我是，我拿到 H4 就是配偶不是也是可以工作的嘛？我拿到 H4 之后，我才来申请这个的。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他肯定根本不会让你面试，你知道吗？
对对，H4 的 EAD， 对，
是的，是的，对啊。
所以你的雇主是学区，他不是某个学校，不是说你为什么某某 Bellevue 小学打工，不是，你是为学区打工，叫 School Board。
没错，我工作的学区呢叫 Bellevue， 算是西雅图东边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城市吧。
你太谦虚了，东雅图中心。
对，它因为西雅图有一个概念叫东西雅图啊，就是 BRK 嘛，Bellevue、Redmond 跟 Kirkland。Bellevue 是应该我觉得是过去十年可能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顺便可以科普一下背景信息嘛，很多咱们听众是外地或者是甚至国外的嘛。就是它这个城市呢，第一呢，它收入很高，它平均收入啊，就是家庭平均收入，它是15.3万美金，
15.3万，
老
高了。
那你对比的话，西雅图是10.05万，整个美国拉通可能7万出头
啊，不可能不到7万啊，
不到7万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很高，然后呢，第二个它房价很贵，它的房价中位数是1.6 million，160万美金。那么像我们在的这一块，西雅图这一片呢，大概啊85万左右。所以平均房价比西雅图贵一倍。第三个呢，人员结构，就是我们的人员构成特别的多元化。整个 Bellevue 呢16万人，其中40%都不是美国出生的，全是外来移民。然后这些外来移民呢，他们的说100种语言，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群体。
你这些是不是学校培训你的？
啊、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对，因为有些很多这种相关的培训，然后自己平常也关注嘛。因为是我们这个，就回到你这个话题，我们属于政府雇员，
对，
属于学区的雇员，
属于体制内，
类似于公务员。对，当然不是每个校车司机都这样啊，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这样。
此话怎讲？
西雅图的学区呢，是把校车服务外包给了私人公司。
那就相当于美团骑手，他不是受雇于美团，而是受雇于第三方公司。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在西雅图的话，校车司机是受雇于私人公司的，他们不属于政府雇员的体系。但是我们 Bellevue 呢，我们属于学区的雇员，属于政府雇员的体系。
那听起来你们要福利要好很多。
对，这就是校车司机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的一个吸引力就在这儿，因为他的福利待遇跟老师是一样的。保险啊，退休金啊，包括退休金的 pension 体系，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我们的司机都是属于一干30年，因为他有 pension 的体系，对吧？然后呢，或者有一些人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之后他再来去当校车司机，很多很多这种的，就是他其他岗位退休的。比如我有同事是波音退休的，
波音工程师退休去做
波音，做好像类似于地勤的那种，
啊、
就是可能。
Okay。
然后呢，有在建筑公司退休的，他跟说某某这个高速公路或者大桥是我修出来的。然后呢，还有做 很多啊，比如以前教小提琴的，是那个乐团的，还有在日本当过英语老师的等等，就他们都觉得啊，我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然后呢在家歇了两年觉得待不住，出来想找点事儿做，他就来干这个校车司机了。对，就很多多元化的这种，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就是
这跟马龙也一样，也是学音乐的，学建筑的，最后去做马龙，也是也是这样。
所以挺有趣的，也是很多不同职业背景的人都在这儿汇聚了，就相当于是啊，特别好。
对，在美国就跟国内似的，找个雇主给你交五险一金很重要，哪怕你自己赚钱，你有人给你交五险一金也不错。
没错，没错。
对，像你这种就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就 Medicare， 你有人给你交医疗保险，然后而且是很好的医疗保险。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做过对比啊，就是我媳妇儿那个公司的保险啊，跟我这个学区的保险，就同样的覆盖范围，至少便宜一倍，至少就是就很划算的这个事。
那你们家是他加你还是你加他？你们各自用各自的？
现在他 cover 我，因为他已经先办了嘛，他就我就没有去变了。对，那个另外就是这个他比较稳定的地方在于他不被裁员，因为我们这个工会有合同嘛，除非一个校车司机要主动辞职主动退出，他不被裁员，相当于比较稳定了，就是对啊。
在西雅图说这种话可是容易招恨的，不被我们公司不被裁员。
对，尤其这种大环境下面。
是的呀。
对，当然有利有弊嘛，就是他当然从薪资待遇来说肯定跟大厂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对吧？对。
你能简单讲讲你们工会吗？你是加入工会吗？
嗯，加入了。对
啊，你能稍微讲一些吗？
这个工会啊，我感觉啊，就是它其实还不像什么汽车行业工会啊或者是教师工会啊那么的强壮，那么的有 impact。 我感觉哈，它其实是自愿嘛，但是我们百分之可能八九十的司机都加入了，每个月工资当中1.5%作为就是加入工会的这个叫服务费嘛
，tax
啊，类似于这种啊，会帮我们争取一些，它五年有一个合同年嘛，五年一度的，就是会签订这五年的工资增长的这个幅度，然后如果遇到一些你觉得受到不太公平对待的时候呢，可以跟工会去聊，他们会帮你争取一下。平常会有一些定期的活动吧，讲讲一些新的政策啊、法规之类的。但是我们不像汽车行业工会罢工，包括这边的西雅图的教师工会前两年罢工，这个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就因为大家年龄都比较年长嘛。
不愿意折腾了。
对，不愿意折腾，因为美国的校车司机平均年龄57嘛。
平均年龄57。
平均年龄57。
我去，是平均年龄。
平均，对。然后华州呢是60。
华州更老。
没错，我们班就是63。
啊，更老。
我们讲过63。
哎呦妈。
所以63岁平均年龄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再去很大的去折腾这些事儿了，你知道吗？
要是在国内，你年龄超过，我当时哈考试的时候是说超过70岁还是超过多少岁就不能获考新的驾照了，所以我还比较震惊，你们这平均年龄是63岁，
就是你很多很多退休了的他再来新考这个驾照都可以的。我很多同事66、67，活蹦乱跳的都还挺好，感觉对。他没有这种考像没有这个驾照年龄的限制，
资本主义太毒了，也把老人的价值榨干。
然后很多人他觉得这是一个，他退休之后他如果去找工作的话他待不住闲不住嘛，天天跟小孩接触呢也是一个对他生活的调剂，对、嗯、然后也有退休啊各方面的福利嘛。
那你算年轻的在队伍里面？
算最年轻的之一。
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之一、啊、我们像我们80后的话可能不超过5个，我感觉不超过5个。但是这个涉及到一个结构，人员结构啊，嗯、我们总共88条线路，就需要88位司机，对吧？就是覆盖固定线路的。
哦，就需要88位司机，就是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就没有人替补了。
啊、哦，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之外呢，就有6名叫 relief driver， 就是你说的叫出现紧急情况
替补
司机，车坏了，或者是路上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或者是司机正常的司机生病了、嗯、他们就是类似于万金油司机嘛、
okay.
这个有6位，还有6位呢是 on-call driver。 on-call driver 就是说他算是临时工嘛，临时司机、嗯、他也许不能一天上下午都干，他可能早上只有一段时间，那如果我们有相应的这个线路的需求呢，他们就过来开，就是临时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88再加6就是94嘛，这是属于算是全职司机，然后再加6位 on call， 就是将近100名司机。100名司机当中呢，就大多数都属于接近婴儿潮那一代，就是50多60出头这一代的。后面一代叫 X 世代，对吧？啊，这一代的呢，就可能 maybe 20、30。然后我们这一代呢，80后其实属于千禧一代了，在这边定义啊，很少了，就很少了，可能就
没有90后。
90后没有，没有，基本没有。因为你要驾照有一定的驾驶年限嘛，它有年限要求的，需要至少5年的驾驶年限，并且这5年之内你不能有超过一次以上的违章，所以最多一次违章
，speed 就算违章，超速就算违章，
算那个叫 minor。
比方说，我上次在林务的吃了一张 ticket，
那你算了呀，
125块钱，
对，
就是说你右转。没有 fully stop， 没有完全停下来等3秒，而是你这个看没车你就走了，然后他给了我一张 ticket 的。
对的，这个就是 minor， 就是轻微违章，这个就算了。
5年内有过一个？
对，5年内有一个，
超过一个
就不行，有一个可以，2次你就不行了。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我回想了一下，
对啊，
这要求其实不低，我跟你说，
对，
所以要求很好的驾驶习惯嘛。
刚刚鹏哥驾驶带我过来我们现在录制的地方，对，真的很稳。在美国你很少见到限速25的路，真的有人开25的。
对，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当中就必须只能开25机器以下，最好23、4，不能超速，是严格限制的。
你们的汽车上面会有怎么讲呢，因为有些卡车它会做一些机械改装，就让你想开到70都开不到，就最多就70。你们那会吗？
我们没有，
没有，
我们能飙起来，靠自觉。当然，它有一些监督机制嘛，比如说高速上限速，我们不能超过60，不管这个高速的限时是60还是70，只能开60。如果你超过60呢，我们的那个总监，他的那个系统上手机上就报警了，就是某某线路就是超速了，他就会知道了，
他就会给你打电话
了，对，他就会跟你谈话了。当然，在小的那种城市道路上，一般25啊、35啊，
看情况，
看自觉，就是你必须得严格遵守这个规章嘛，操作流程要求嘛，对啊。
我们刚刚在高速上的时候，你开50多，我当时也震惊了。
就是驾驶习惯会带到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的，确实这样的。对，甚至我跟你说很有趣啊，就是我刚刚做这行不久之后呢，我发现连我自己的车都倒不好，就是我停车会发现歪的。因为我们那个停车进入这个停车位呢，是要转一个很大的弧度的，车很长嘛，车14米的，所以我需要很大的一个转弯半径才能够平行的停到那个线内。开我自己的车的时候，我就还是按那么大的转弯半径去停的，然后停好之后发现怎么老是歪的，就这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你才能慢慢纠正过来，就
是这样。
对，它会带到生活当中的。对，
有一个类似于意林的故事啊，说美国的校车就是安全性真的很好，然后嘎嘎抗造，跟谁撞都不怕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样。对，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可能除了悍马可能撞不赢，悍马应该是肯定撞不赢校车，除了装甲车之外，就是校车的这个
装甲车。
对，因为它整个车载的重量非常大嘛，36000磅，36000磅，对。
一般七座的车它也就大几千磅，
大几千磅差不多，然后相当于32000斤，16000公斤，就是16吨的一个重量，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它的钢材，它的用的这个结构都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可能真的除了装甲车就是校车了，最高安全的这个标准，包括它高嘛，因为3.2米的高度。你一般车来撞，可能只能碰到它的轮胎，你知道吗？上面的孩子根本碰都碰不到，
跳起来打了一下膝盖。
对的，所以完全没有太大影响。我之前遇到过，就是有私家车过来，就是跟我们另外一个司机，我们的司机在直行，他呢出来转弯就哐就撞到一起了，我就在后面嘛就看到了，结果他也只碰到我们的轮胎。
哦，真的只碰到轮胎，
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就是洗蛋撞了校车的
轮胎。没错，他只有那么矮，就所以说整个孩子的安全性是很有保证的。这个，
哎，不过话说回来，像这种情况会吃 ticket 吗？大家一般感觉对于校车都非常的敬而远之。在美国，比方说不光是考试的时候，还是现实中，我觉得大家这个自觉还是有的。比方说你那个 stop sign 伸出来的时候，肯定我们就等后面了。有的时候我都犹豫，比方说一校车停在路边，让它打着双闪，我都晕了，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超过它，但是它 stop sign 也没伸出来，所以能给大家讲一下吗？就是什么时候遇到校车，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就应该停在后面。我是如果是跟在你后面是什么情况？我如果我是你对面的车道，反向的车道，我应该怎么弄？
校车的这个进站的步骤呢，其实它分3步，一步呢就是它会慢慢的减速，然后呢开那个黄色的那个灯。不是那个，是高的，在整个车的最上部，它有黄色两个很大的灯，刷刷刷闪，那个我们叫 yellow， 就这个灯一旦你看到之后呢，就得减速了。如果你刷的超过去，不算违规，但是呢，就会比较有安全隐患了。
贝德，
对，就是属于你驾驶的这个叫 道德责任感不是很好，但是法律上允许你这么超。我们经常遇到，我要进站了，我就要可能到一定距离我开黄灯了，然后呢后面车就趁这个机会，就是趁你慢的这一下刷就过去。
这不跟那个抢黄灯一样吗？
类似啊，但这个就是不能这么干，我不建议这么干、
okay.
也不应该这么干，对吧？但法律你不担责。
好的，朋友们，此为备德。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我要完全的一个 fully stop， 我要完全的停下来。那么完全的停下来的时候呢，停稳之后呢，我就会去第三步，我就打开左侧的 stop sign 跟车前面的这个一个伸出来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挡杆一个 bar， 只要这个 stop sign 一旦打开，所有这个时候如果从我旁侧超车的，那就一定算违章了。
嗯，
但是你说的那个情况呢就很复杂了，这也确实比较复杂，就是什么时候算违章，什么时候不算，跟车道是有关系的。我们停车是在最右侧这个车道，如果你在我旁边左侧这个车道同侧，或者是在外侧一个车道同侧，必须停。
你只要停下来我就得停，不管你伸不伸 stop sign。
不是的，只有当校车的 stop sign 伸出来的时候，私家车才需要停。如果校车没有这个 stop sign， 没有伸出来，而只是开的双闪，那这个呢私家车是可以超车的，只是超车前要观察一下路况有没有特殊情况，这种呢属于临时停车，不属于这个孩子们这个上下站。所以呢一旦看到 stop sign， 那是肯定要同侧的车肯定要停的，双闪呢就是可以观察之后可以超车。因为现在我们校车上都配了这个自动抓拍的这个系统，如果校车的 stop sign 伸出来了，包括红色的警示灯在闪烁，这个时候呢私家车如果超了车，那是自动会被抓拍，然后会自动寄一张罚单到你家啊，$400多，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OK，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就是一个闲置的校车放在那儿？
闲置的没有，
因为如果大家都看到有小孩上下车的话，那不管你有没有 stop sign 大家都会停嘛。
对，
有的时候他有些人就担心这是不是一个就是司机出来抽根烟喝
啊、
这种闲置的行为、
第一呢司机肯定不能抽烟嘛，对吧？第二呢是如果我们在路边有一些紧急情况要停车，我不开那个 stop sign 的，开的是那个叫 hazard，就是我们叫那个应急灯，就是咱们车上也有的那种应急灯，
就双闪，
双闪，对，开双闪的，肯定不会开 stop sign。 stop sign 只在这个进站接送孩子上下车的时候才会有。那么这是同侧啊，同侧就是你得停。那如果是反方向，
双闪我也得停，
双闪不用停，
双闪
双闪你只要观察就好了。对，如果你觉得这个车好像没啥特别情况，你就超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在对侧反方向的话，这就有几种情况了呀。如果你对侧的那个跟我校车这一侧呢中间有隔离带，有花台之类的，
花坛或者说水泥挡板，
水泥挡板或者是草坪的那种啊隔离、
啊、
你就可以走的，正常你不用停的、
啊、okay,
可以走可以走、哦、如果你的对侧这个呢是你是在对侧的，相当于我是在右边，你是在右边数的第三根车道，但你也是对侧，比如我校车跟旁边你自己私家车，这是右边的两根车道，那么往左边这一根呢是属于对侧行驶了，
对，
你是可以走的，
可以走，
可以走的，对侧的，对，
啊，就离你远一点，离空一个车道的距离也，
哎，空一个车道是可以走的，
空一个车道你就把中间那车道当成花坛就可以
了，哎，没错，就这个意思，对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走，
啊、
对，
啊，
但每个州可能规定有些，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神经，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一大卡车，我们在高速上，乔治亚有个高速是85，非常繁忙，他是在对侧。我们中间是有草坪的，
嗯，
然后我们开着开着发现交通堵，拥堵了，而且事故地点离我们很近，可能200米。后来一研究，我们就是凑热闹上前去问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怎么堵了一个小时了，还要堵多久，到底反正离得也近嘛，就走过去看一下，所有人都完全停在上面归宿了。你知道这啥情况吗？是一个对面的大卡车冲出他那边的护栏，他们那护栏是一个那种铁锁，不是什么水泥，也不是那种金属板，就是铁锁，冲出了他那边护栏的铁锁，把那个柱子连根薅起来了，冲出了中间的草坪，冲破了我们这边的铁锁，冲破了我们这边路面，冲破了我们这边右侧护栏，干到了我们右边的草坪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有草坪也不好使，
对，很夸张，对，像那种就完全失控了，
就太可怕了，但是那车没翻。我不知道他是属于这个疲劳驾驶还是怎么样，我见过最离奇的这个事故，但是最万幸的是没有车跟他撞，当时他就自己把路给搞坏了，但是没有人员。
因为像这种就是交通安全是最重要的嘛，对于校车司机来说，我们保证孩子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像你说的，有没有一些人违章，就是在 stop sign 出来的时候不停，哇，那个经常遇到，经常遇到，尤其是在那种我停车的地方是面对前方是一个下坡路的时候，我是上坡，对面是下坡路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会加速，他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冲一把。所以我去年有一站就可能每隔两三周都会遇到，我的 stop sign 已经出来了，对面车还要冲过去，当然他肯定就违章了嘛，他也会受到相应处罚的呀。因为我的那个校车外面是有摄像头的，我有摄像头，然后摄像头呢会跟交通局会联网，跟警察局联网，自动拍摄，自动上传，自动给他记罚单。然后他只要一闯就是$400多的罚单。
我去，那比普通的要贵很多。
要贵，对，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对，然后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用我们那个 air horn， 就是声音巨响的那个喇叭。我们一种是方向盘上面那个声音没那么大，但这种看着他过来，我肯定要保证孩子安全，我就用 air horn， 就轰轰的两声就出去。对，有些人他会一下惊住，他就会刹住啊。但如果有些人继续冲过去的话，那就只能收罚单了。所以还是要随时观察。
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的情况，如果看到路边有校车在停的话，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要老实跟在后面停下来。
对，你如果在同车的话，就老老实实跟着停。如果你在反方向行驶的话，就是你如果隔一个车道是可以的。
但是说隔一根线，单实线、双实线都没用。
没用的，对。
对，都得停。
对对，除非是有花台是可以的。
Okay.
但这个又是每个州法律规定有些细微的差别，所以未必在比如你们州是这样，对吧？我们华州也许是跟你们州规定不一样嘛，但总归是多停肯定没问题嘛，因为孩子们过马路啊，上下车啊，这其实大家都共同维护一个比较安全的秩序。
谁家又没有小孩要上学呢，对吧？
没错没错，对，大家就再抢也不抢那么一分钟半分钟，对吧？一两分钟没必要嘛，对。但还好我们这边整体居民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感觉在路上呢，其实我们在要出来要 turn 或者在比较紧的一些路口，私家车在99%的情况下都非常礼让校车的，所以这点让我们感觉很好，就会受到很大的礼让，在路上感觉到受到很大的尊重，感觉还是很好的。对，极端的情况毕竟少数嘛。
你冷不冷？要不要我们进去？
可以啊，好。
你会感觉到有落差吗？就是你在国内到处走，然后见很多人，天天搞得都高大上的，比方说这办公楼，这应该开星巴克，那应该开麦当劳，那应该开一个什么瑜伽馆，搞这些高大上的，就是现在好像每天只开一条线，日复一日都是一样的，而且小孩子你也没有办法说有什么跟他们作为成年人的这种交流，你会感觉有落差或者说不一样吗？
其实还好，没有明显的这种叫落差或者这种叫什么失落啊之类，这个倒没有。因为这东西就是还是跟你的自己的定位，跟你我们叫那个叫叙事自我，对吧？叙事自我你要自洽嘛。这么说吧，我们讲人生如果是一条河的话，大家长度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宽度肯定是我们自己去可以定义的嘛，就是它就是其实就是你过往的经历，你的故事嘛，形成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定义嘛。就是我自己认为反正大家人生是条河，你长度差不多，但是你无非是可以做大宽度嘛，所以就是去寻求不同的体验咯，你把体验去丰富化，就人生就很有意义了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份不同的工作带给你新的体验了呀，对吧？那其实跟我这个叙事自我是自洽的嘛，我反而不是那么在乎就一定要很高的收入或者是很看起来光鲜，我对那个没有太大的诉求。当然还包括因为这个职业你要完全的通过测评，通过考试，通过培训拿到这个驾照，它也没那么简单嘛，对吧？所以反而我觉得我能成功的拿到这个驾照，然后成功的上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个因为其实当时很多一起来的都淘汰掉了。都
有几个？大概什么样比例？
我们那会儿是跟我前后进来的是四个，然后最终三个都没拿到，四分之一，25%。但是呢有些时候会高，比如50%或者怎么样，看不同的进来的这一批人的学习能力啊各方面。
他们培训完主要考你哪些东西？
第一步呢，我们得去参加一个笔试，拿到一个东西叫 CDL Permit， 相当于是笔试的一个通过证书。然后呢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就进入这个叫理论学习。理论学习我们要学大概可能前前后一个月，就是有老师专门上课讲各种安全规范，各种就是学生行为管理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理论学习之余呢，我们就要去跟线路， 就是跟着一个老司机去观察，观察他怎么去每天怎么工作的。这两项反正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叫 pre-trip 跟那个路考。 pre-trip 呢就是车辆检查，其实往往淘汰最大的是这一部分，还不是路考。因为我们那个 pre-trip 呢是有将近十二页的一个文件，基本上你要对着那个里面所有的检查步骤边做边说，把整个车辆全部都过一遍，从前到后里里外外，然后呢一个字都不能差，所以你得把那十二页全背下来，并且你得在做这个车辆检查的时候边做边讲，因为本身英文也不是我母语嘛，所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应该像那种医生考试一样。
对，就会有考官在那儿给你评分，这个往往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检查那个空气刹车，就有很多步骤我真的是要动起来。比如说第一，我要把这个空气刹车我要踩住，我要拿个手表卡一分钟，卡一分钟它的漏气不能超过三个大气压，那我就一系列动作我要做完了之后呢，我就得去让他那个测试他的那个报警，所以我要不停地踩到他到了60个大气压之后呢，从120降到60，他就会有一个报警功能嘛。然后呢我要继续踩，从30让他逐渐漏气漏到60到30，从到了30的时候那个紧急刹车制动就会启动，砰的一声就会出来，然后所有这个东西我就要去全部操作一遍，并且要告诉给那个现场的这个面试官。然后呢完了之后我还要充气，继续反过来充气，这个时候我又要卡表一分钟之内从多少 PSI 到多少 PSI， 那么这个充气的速度是不是正常的，然后你就得边做边搞，然后脑袋还得想，然后这个就经常容易被扣分嘛，所以难度在这儿。对，我觉得 pre-trip 是最有挑战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要为了学，就是为了过这个考试嘛，你要学整个校车的机械原理。我们会把那个车到那个维修的那个，我们有维修的那个叫基地嘛，钻到那个把车吊起来，看下面底盘的结构、悬挂系统、刹车系统等等。因为考试的时候你要跟考官讲，比方说这个悬挂系统，这个叫板簧，就是一片一片那个板簧不能有弯曲，不能有断裂，位移不能超过这个叫四分之一英寸，你要把这些数据全部报出来，然后呢指着边讲，所以这些机械原理都要学习，所以很多时间是花在这方面的。
车有问题会自己修吗？还是说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只是要考，
要了解，因为真正当我们上岗之后，这个就是每天的固定的一个流程。每天我上午去出发跟下午出发之前，都要去做一个完整的 pre-trip， 就是整个车里车外，
就是你刚才说什么60大气压放气到30大气压，
对，就这种全部要做的事啊。
那你正好讲一下，您比方说每天几点从家里出门，然后几点到单位做哪些检查？
每天呢我的时间比较固定，因为我是固定线路嘛，6:40我就去打卡
到单位。
对，到单位，然后就拿钥匙，然后拿我的设备，就是我们有一个 zoner 扫描器，
相当于小朋友他身上有卡片你要扫还是什么？
那不是东西，那 zoner 是扫我车上有8个扫描点，我用这个设备扫描那个就是像一个圆的一个东西啊，一扫描这个设备上就会显示出来内容，我是要检查这项内容，我要逐一检查的，相当于是一个检查的一个提示器。对，然后比如我扫描到前面就是我的驾驶区域这一块，设备一扫，这个设备界面上就会显示出来，你要检查大灯，你要检查这个雨刮，你要检查什么什么东西。对，然后我就得一项一项去做，做了之后按确认，就是这个扫描点我就完成了。对，然后呢我要车里里里外外有8个扫描点，所以我要全部走一遍，再点确认就说明我的车辆检查完成了。
这个时间大概有多少？
这个快的话可能10分钟。
10分钟。
对，然后就6:40我打卡之后，我就要去，不是拿了设备，拿了我的 raw book， 就是我的线路那个书嘛，里面有所有线路的具体信息嘛。然后呢，拿了我的钥匙，我就要走路从我们的办公室走到那个停车基地，大的停车场，中间可能走个 maybe 5分钟吧。然后到了那儿就开始进行所有的车辆的检查工作。
你常年是走一条线路还是走不同的线路？
我们是每年轮换的。因为每年都会重新有一个叫 TEED， 类似于投标，就是每年我们整个交通部就会把要运行的线路在学期开始的时候铺出来，然后呢你就去根据你想要哪一条你就去投标。
那你一般的投标的时候你都是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它是按照年限，就是你工作年限优先考虑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工作了30年的老司机，你会优先选。我们有个叫 seniority list， 就是工作年限的一个排名表。那我呢，新的嘛，因为新手嘛，属于这个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了，所以大家好的线路都被老司机挑完了嘛，就是肉被别人挑完了嘛， 我们可能挑一些骨头吧，就
怎么样叫好线路。
这个呢就涉及到很多很多延展的方面了。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学校学生行为好管理，皮不皮，捣不捣蛋，是不是不听话，是不是容易经常打架闹事儿，或者是乱扔垃圾啊等等，学生的行为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考虑点。
哦，这是最主要的，自己挑选工作环境。
对，他挑选，所以会挑选。我们有29个学校嘛，司机都知道哪些学校的孩子更容易行为上出问题，他们都知道，而哪些的孩子行为非常好，相对比较好，所以这就是大家优先就会，老司机就会挑那些学生行为比较好的那个叫那些线路。对，当然第二个考量的因素就是，比如这些线路它是不是经过很堵车的路段，像我们的148街那高峰期常年堵车了，对吧？那如果线路正好走那儿，就肯定都比较痛苦嘛，经常容易迟到了嘛。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是个很好的话题，美国教育的这种差别，即使咱就不说公立 versus 私立，咱就说公立和公立之间它也相差很大。你觉得那些 well behave 和难搞的学生之间他们有哪些主要的区别？
一个是就是我们从表象来看嘛，哈，表象的话就是这种常规行为比较好，就是或者叫行为比较易于管理的孩子，这个就当然都能理解，就是他不会在校舍上乱折腾。
吸大麻算吗？
吸大麻没有，吸大麻 没有那么严重。最典型的比如他，你校车移动当中他站起来。
你们没有安全带？
我们是没有的，对，他就这样设计的。本身这个车子是有很高的靠垫的，你坐在靠垫上，然后你后背有靠垫，前面的靠垫也是一个保护，所以他是通过那个高的靠垫，靠垫里面都有那个海绵缓震嘛，通过这个来保护的。
那确实，而我车也这样吧。
而如果你想我这个车的话，我荷载81，那如果你81个安全带弄上去的话，很多孩子其实6、7岁5、6岁的小孩根本搞不定这个安全带，他可能上不了。对，比如很小年纪的他很容易出问题的，是或者中间卡住了呀，或者是你的跟我的脚到一起啊，就会形成很大的麻烦。
一个是安全隐患，第二个让你们车也动不了了，什么这一上一波耽误，那上一波耽误。
对对对，然后你小孩如果搞不定，校车司机得去帮忙，或者家长得上来帮忙，那肯定你运行就会出现很多的滞后啊、延后之类的。但是呢，像我们有些 special needs 特殊儿童教育嘛，他们呢特殊教育儿童他们是有这个安全带的，因为是有些孩子不太好控制自己的行为，会容易突然就失控啊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还有专门的一种类似于绑带一样的东西，所以看情况。但是像我的话属于常规线路嘛，就是属于就是常规小孩，所以是都没有安全带的。那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肯定行为不在于就是说他突然从安全带上跑出来，他有其他的表现的。
怎么讲
突然他站起来老是不坐下啊，这个就很危险，因为如果一旦有急刹或者有转弯，他就会摔倒。
那你得用车内喇叭跟他说。
对，我车内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喇叭，就会提示他们。还有一些呢，比如抢座位打架，就是我要坐这儿，他也要坐，两个人就互相，你也不让我也不让。
那你怎么处理？
就是谁先到
先来
谁坐。对，因为这是 public seats 对吧？
对，
谁先到谁坐，而不是说你家客厅你坐了别人不能坐。那还包括有一些就是声音太吵太闹的，放手机歌的，或者是唱歌唱得很吵的，或者是大声的喧哗的，这个因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干扰，甚至有些时候吵到我把那个车内的电台，就是我们跟总部调度对接那个电台，音量调到最大，我都听不到说什么，因为全被盖住了。对，这个就影响我们的工作了嘛。
那是。
对，就影响安全了嘛。还有包括你一下车发现全是橘子皮垃圾袋这种事情的。
哦，那很，你自己得清洁。
得清洁啊，就是我自己得扫。还有我遇到过他把我们整个前面的座椅靠背全涂满了各种油彩的，乱七八糟的。对，那这个没办法，我们还得清洁，就有很多啊。还有包括就是他不坐着非要躺下来睡觉的等等等等。
但是有些社区你就觉得他们那小孩在公共场合比较注意举止吧，
就不同的学校，有一些学校就非常少，也不是完全没有，就几乎很少，孩子们就非常 nice。 然后呢司机就大家都知道啊，只要去这几个学校就比较轻松，不会有太大的这方面的就是这种管理问题。但另外有一些学校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最开始我不知道，后面我开久了
你就知道这条线为什么剩下来。
对，我说为什么是轮到我。去年去就是这个叫 BID 的时候，然后呢就我当时是可能是在倒数的，可能是第几位吧，就是我的那个 seniority 就是排名嘛，那肯定就我进去没什么好线路嘛，对吧？然后就有一个好线路，我一看耶，
小时数也还可以，就是我们算小时配嘛，小时数也还可以，可能将近30个小时，30多还。看着呢，好像路况也还可以，没有太难开的一些路段啊。哎，我说可以，我就拿下来了。结果才开了一个月，我就实在非常难受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全部发生了。当时我们车里还有一个叫 bus attendant， 就是叫秩序维护员。
每辆车都是一个司机配一个秩序维护员是吧？
我们有6个秩序维护员，所以只有这6条线路，大概这6条线路是需要的。那你算算这个88个线路当中有6个，然后我很幸运就遇上了其中这一个，那这正常的嘛？对，自立险。就刚刚说到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你全部面临了。最典型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你会突然会情绪会受到很大的波动，就是我说的可能叫意外情况的叠加。比方说我在堵车对吧，前面突然该走的时候前面一个车它这个绿灯没走，然后我又多等了2分钟红灯对吧，然后看着我的这个下一站迟到了，我肯定会有些着急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在车上不听话，用对讲机喊了3遍没用，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又会受到影响对吧。然后呢，下一个红绿灯的时候突然两个孩子打架了，这个时候你蹭的一下你知道吗，就蹭的一下那个就会一股气就会上来，就我讲的这种叠加，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考验你情绪管控能力的时候。那么在那一个月就是我其实很多高血压时刻，就类似于这种高血压时刻啊，包括我们的 bus attendant 他最后他也基本就半放弃了，他说哎呀这个好像也没太大用。但后面因为开了大概一个月，正好我们每一个季度不是有一个叫线路的调整的机会，有些司机他不喜欢这个线路他就会放出来，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其他一个线路在那儿放着呢，我觉得呢 OK 那就试一试呗，也许换一下其他可能不同的环境吧，就换了一下另外的线路开，就从那个环境当中适当的就解放出来了。对，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包括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它是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的。
小朋友会不会有对你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导致你也很
有这些有 behavior 问题的孩子呢，他最大的特征是他不跟你交流，
就不跟你交流不挺好的，坐那儿然后下车完了。
对，就是你跟他交流，你想跟他交流他也不跟你交流。你说哎，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要注意一下，这样我们不太安全是吧，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就当你在对着空气说一样，他也不理你，不跟你互动。
美国有多少这样的？
这种不多、嗯、就是可能集中在我们有秩序维护员的那6条线路上，所以概率并不大。概率，但是呢，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么发生这些问题的校车线路，但是他们都集中在几所学校，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那么这些学校是什么类型的学校呢？就是那个叫 Title One 的学校。Title One 是美国的一个1965年通过的一个法案，就是给低收入或者贫困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补助，提供就资金扶持的这么一个法案。所以呢，如果你的学校有40%的学生属于贫困线以下或者低收入群体，那么这个学校就会因为享受联邦资助嘛，它就被称为是 Title One。 因为那个法案的第一章节是就是 Title One， 所以这个学校会被称为 Title One 的学校。那么我们学区呢有4所学校是 Title One 学校，那么往往就是孩子们有一些行为问题就集中在这4所学校的。那么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都是很多是属于蓝领工作对吧，然后还可能要打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管理嘛。学校教育对于这些家长来说不是让你取得更高的学术上的成就，而是一个管玩的地方，就是只要我孩子在这儿不出事儿，有个地方能够帮我带玩就可以了，就是孩子在校车上规规矩矩坐校车不是他们的家里面的 priority，他们可能更关注我的信用卡的账单，我的房租，我的下一份工作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完全能理解的。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些孩子从学校就是我们校车把他们搭上之后啊，很多时候并不是送他们到家，他们去一个地方叫 Boys and Girls Club， 其实是男孩女孩中心，就是那种叫类似于课后的一个少年宫那种地方。
哦，是吗？
对，就是上很多可以有一些什么兴趣班之类的啊。
所有小孩都到那里？
有很大一部分这种群体的，但正常收入群体的正常家庭是不会的，
就直接回家到比方说小区门口。
对啊，你就送到就是下车的地点嘛。但是像这种叫低收入群体的孩子呢，这个学校放学了，父母还在打工呢，还在上班呢，根本没时间接，然后呢就得送到这个 Boys and Girls Club。他这种地方呢，他有托管，就是老师会带小孩。
像 YMCA 不也有吗？
哎，类似于这种，对对对，就 YMCA， 对对，其实是同样的机构，同样的机构。那么他的这个托管服务呢，就帮你带娃嘛。 我甚至听说有些能推迟到晚上九点，到九点家长才来接，他那儿提供吃的，然后提供一些娱乐，比如打打球、看看电影，有几个老师带着你互动一下、陪陪你之类的啊。像我那个线路呢，那一站大概有将近30个孩子，他们都不是回家的，直接就去了这个地方。
百分之多少？你一共有多少人？有30个？
那个车里面可能也就是不到40-50吧，那年
四五十的人，其中30个人，那就一大半了。
一大半都是去这个地方托管中心的。托管中心的话，当然他的目的也是保证小孩不出事就行了嘛。当然，小孩的具体的这种什么教育啊，或者是你的行为的这个怎么去提高啊，也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
是，
他们已经很忙很累了，说实话，对吧？所以对于托管中心来说，你要求他增加教育职能也是勉为其难，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我认为哈。
他托管也就是托管，他不是补习。
对。那么对于这种低收入群体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当下的状况已经很好了，因为起码小孩没有去在街上浪着，没有去吸毒，没有去犯罪，他有一个地方有老师看着，对吧？学校有老师教，完了课后有老师看着，然后可以孩子们可以打打球玩一玩。虽然说家长在这个教育上他是比较角色他没有介入那么深嘛，但大体上不会出现严重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认为，最开始我认为是一个50分的这种答卷哈，就是从我看到孩子们的行为各方面。但是真正你了解下来的话，其实已经到80分了，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这也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那么刚刚你提的比例的问题，因为这个学校有超过应该是52%的学生申请了免费午餐，就是给低收入群体提供的这个福利嘛，这个概率就比较高了。那么我们华州这边免费午餐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39000美金，所以在这个之下的你都是可以在学校免费吃饭的，吃午饭的。对，所以这就是大概他们那个收入的一个情况。所以肯定家长也没有太多精力，然后孩子们肯定因为家长的介入不够嘛，教育方面的，所以就肯定行为问题自然就多一点。
我现在明白为啥你能考过试了，你这些数字都是信手拈来
啊。没有，就因为职业需要嘛，就是反正也了解嘛，这个对，需要了解。
OK， 那些收入高的一些家里，他们放学之后是怎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从你们把他们校车点放下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很大的区别是平均收入这个 level 的哈。
那 Bellevue 的平均收入不低了啊。
对的，他们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家长去接，一对一去接，在校车站那个地方。
在校车站啊。
对，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明他就是在此之前他已经下班了。
没错，他要等在那儿。
那一般是几点？
像我现在这一班第一站到的话是很早，可能3点过4点不到。
那就是说那个家长啊，他3点之前就已经在家里了。那说明他的工作给他的这种自由度是很高的，或者说他不需要出门去上班也好，或出门去挣钱也好，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 privilege 了。
对，就是很多是妈妈来接的，就是妈妈接的占大多数，因为这边很多爸爸在外面工作，妈妈呢全职带娃，两个娃、三个娃很多嘛，他自然就有时间嘛。另外呢，就是可能也许有些工作中间可能出来一小段他是可以的，接了之后再去上班也许可以的。当然也有
不是在家吗？
对，有一些在家办公嘛。
哦、
那肯定就没肯定没问题了。对，因为这边科技公司比率非常高，这边居民对他们可能时间比较灵活。也有爷爷奶奶来接的，也有
啊。多嘛，都是东亚的爷爷奶奶，还是说他们其他族裔也这样？
其实都有。对，我有些是属于就是说中国话的嘛，就说普通话的这个爷爷奶奶，有一些呢说英语的也有，但肯定这个只是一小部分，主要还是家长来接的。
那家长能来接的能有多少？
像我现在的这个线路，因为它不属于这种叫泰多万学校了，几乎是90%以上了，就家长都能来接。
这90%以上来接的，那就说在这个所有100%的人中，有多少性来接，多少男生来接的？
女性的占又占可能至少80%，
也是又占80%，
又
占其中的80%。
对，
就大多数都是妈妈来接，
都是妈妈，大多数对啊，所以这个也很明显，都是妈妈。这是一部分，就是能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
哦、就是
很多群体做不到能接的。
那是。
对，二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接了之后直接就去课外班了，比如说直接就去踢球的、打网球的。
3点多就下课了。
对，因为3点播，这边小学基本上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就是，我看我那个线路2:35就已经要出发了，从学校出发了，就可能他们2点过就放学了。然后呢，周三更早，周三是12点过就放学了，只上大概大半天， 所以小孩子就有很多时间得去做一些其他事儿嘛，很多体育啊、课外班啊、补习啊，所以家长接了之后就去带去就做各种课外活动去了。
哦，那听起来这个课外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有的是课外他就只在托管班了，老师陪着做游戏或者就在那儿待一下午，但是有一些他就可以比方说今天周一去踢球，周二去打排球，周三去游泳。
没错没错，对，那就是很大的区别。你像收入比较低的这部分孩子呢，他周一到周五基本全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甚至有些待得很晚，七点八点九点，那么肯定他能享受的这种活动的资源肯定是比不了普通孩子的嘛。这个就是一种叫从整个学区的这种整个光谱来看的话，就是一种分化或者叫一种割裂吧。因为我们理解的可能八九是收入很高
啊，
好像看起来是比较富裕的这么一个地方，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地方7.2%的居民在贫困线以下。
你们这边贫困线多少？关键是
贫困线的话，美国政府的界定是家庭年收入3万美金，基本也是按这个标准来的吧。对，但是像西雅图这个比例更高，西雅图是11.5%，就是在贫困线以下的，所以 Bible 是要好一些。
你真的是行走的数据库
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就你看这个7.多吧，肯定要好一些，但是放到总数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对，
你们家呢？你们家因为你是在外面开车送小孩，你肯定不能接，那就是比方说你小孩放学，那你太太去接小孩。
我们老大现在初中嘛，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因为他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当校车司机，所以是我去，是我去。然后
你当过奶爸、啊、
对，我媳妇儿去，就是负责工作挣钱。
对
对，然后现在上初中了嘛，就他其实给自己走回来，因为校车站离家不远，而且我们在的那个片区治安比较好，整个巴比伦治安还不错，所以说你是可以走回来的。
大概走4-5分钟是
差不多，6-7分钟吧，所以不远，所以没有太大压力。还是所以初中生很多能自己走。
你一般一个线路你有几个站点啊？
一个线路7到12个之间，
7到12个
大概率都是这样，
每个点都有一个时间。
对，你看因为我这个线路它要去3所不同的学校，上午呢是比方说是 AB 2所学校
啊，
下午呢是 ABC 3所学校、
啊、
那我每个学校呢我都有可能7站10站，有些11、12站，所以像下午的话我3个学校我就得跑到差不多，我算了一下25个站。
会不会有一些家长、啊、给你送礼物啊什么的，就是哎呀我家小孩如果被欺负了你一定要跟我说呀，我家小孩要是被人欺负了你帮忙拉着架呀，别让他这个被人霸凌了之类的。
倒这个倒还没有，这倒还没有。对，因为霸凌这个事儿几乎很少发生。对，因为我们华硕有专门的反霸凌法
啊，这也是你们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的是的，对，然后学校本身对霸凌是零容忍政策嘛，几乎你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会告诉你什么是霸凌。
哪种？你说一说呢，就是哪种在美国这边学校里面会认为是霸凌，会被零容忍的？
它的定义呢，它是这样，它有几个关键词嘛，第一是故意，第二是持续重复，第三呢是伤害，一种有意的持续性的对某个学生形成伤害的行为。那你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霸凌的嘛。但比如说车上今天我给你推两把，推两拳，这是属于偶尔发生的，这个不算霸凌。或者说我只是无意间把你给撞倒了，你们不是有意吗？当然也不算霸凌。所以他们学校反正像我女儿的经历来说，从很小就会跟家长也发材料，什么是霸凌，怎么去防范，如果发现了孩子的这种叫心理状况不对啊，或者状态不对啊，怎么去跟学校反映啊之类的。他们培训的已经非常的非常的早，非常的完善了，所以霸凌行为几乎就没看到过校车上，几乎没有。对，加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校车里面有摄像头，里面有6到8个摄像头，而且我会告诉他们，就告诉你们有摄像头，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拍着的，如果说你们的行为不是那么好，这个视频会发给你们校长的，校长就会找你谈话，你们的爸妈也会知道。所以很多孩子你想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因为他知道会有后果吗，他也不会去怎么样，所以就这种校车上基本还算好。
话说回来，像你们如果走的那种挑剩的路线的话，也会心理压力很大，你刚刚说这种累积，负面的累积哈。因为与此同时你们对待孩子又是一线工作对吧，你们是第一线的。我在想你们雇主也就是 school board 会不会对你们的心理健康他们也会特别的照顾？
这个其实挺好的，学区呢做的培训比较多，针对校车的司机的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情绪上的压力啊，反正经常来老师给我们讲课， 告诉我们，比如说人的情绪它是一个 circle， 从你开始有一些负面情绪的积累到一定量它会爆发，爆发完之后呢它会回到那个这个原点，所以教我们怎么去识别到我这个负面的情绪已经在积累了，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知觉到，你只有知觉到了才能可能采取一些控制行动嘛。那么还包括他会教我们深呼吸，深呼吸就怎么深呼吸，比如慢慢的吸气，然后呢七秒放出来，慢慢的这样，它一个也是一个深呼吸的办法。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要意识到孩子的不同嘛，就是很多孩子他的行为问题我们要其实要理解，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他是一定是素质不好，只是因为家长可能在教育上干预比较少，然后呢家长本身也比较忙，家长可能也处于一个自己比较焦虑的状态，会在氛围上影响孩子，所以这种同理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理解了他们的原因之后呢，你可能更不容易去蹭的一下我就可能很火气很大之类的，
突然想他，哎，他算了，他也不容易，
就是也不容易，没错没错，对，就是这种你的同理心包容心也是我们会经常培训的东西，对，所以会有一些这种方法，当然这是属于你怎么去控制你的负面情绪，对吧？另外呢我们还有培训就怎么创造正面的情绪，比如说跟孩子怎么打招呼，培训的这些老师说，举个例子啊，我平常我到了学校我也觉得哎呀，我也不是那个每一个孩子我都要 How are you， 我也不是这种人，但是呢我强迫自己，我要训练自己去这么做，对吧？他就是你要去通过训练然后去刻意的去这样去跟孩子有很好的互动，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嘛，因为你得跟孩子形成很好的一个互动，然后慢慢的他跟你有更多的连接，首先上车下车要很好的去热情礼貌的，
要记住每个小孩名字吗？
当然这是最好，这个也是极力推荐的，这个也是我们培训极力推荐的，当然不强行要求，但是你尽量每个都记住，对，尤其是一些你觉得可能有点调皮捣蛋的孩子，知道名字之后你喊他的名字跟他聊天，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嗯更受到重视，更容易沟通嘛，对，然后每个孩子上车你都去 say good morning， 对吧？然后下车要跟他要打招呼，长期下来慢慢慢慢跟你的关系就会拉近嘛，对，也是强行要训练自己去做的，因为最开始我其实还觉得这个工作量还不小，因为我来来回我算过，我一趟两个学校跑下来100个学生，上午下午然后加起来可能我这个打招呼都要几百次，对吧？然后你要面带微笑看着别人的眼睛热情的打招呼，这个几百次下来还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但是训练之后慢慢就习惯了嘛，就其实也还好。
早上工作结束是几点？
6:40打卡，做完所有的检查工作之后7:05出发，8:559:00我就回到基地了，就上午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下午呢是1:55大概2:00再去打卡拿各种设备，再去同样做车辆检查，出发的时候大概2:15，然后到4:45左右吧，就下午的这段也结束了。
那你就下午是正常跟大多数职业都差不多5:00结束，但你中间听起来有4-5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你刚刚说9:00至1:00对吧，有4-5个小时的时间，这时候你就在单位休息还是说自由活动？
我就直接回家，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单位离我这儿也就10来分钟开车，可能都没有10分钟，直接回家嘛，就，但有些住的比较远的司机，他们开车半小时、1个小时的也有，他们就直接在我们司机有个专门的休息室，有大厅，然后有沙发，有厨房，还可以做饭，他们就在那儿自己就休息，然后甚至做点午饭吃一吃，出去晒晒太阳，就这样。
早上干3个小时，下午干3个小时，
差不多一天5.5点几嘛，对。
对，但是中间有4-5个小时可以空。像你们如果有些什么其他事情，也不用很多时间，就这几个小时，哎，那听起来 not bad。
因为本身司机这个团体呢，他的职业来源就非常的丰富，因为有好多人就是属于叫斜杠青年。当然他们年龄比较大嘛，平均年龄比较高，叫斜杠可能中老年嘛。像有些司机他不开车的时候空闲时间他是做比如教人拉小提琴的，
正好两个中间有一两个三
十，当私教嘛，对吧？教人干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很有趣，他说他白天的是车上是 kid， 他晚上呢是 kidney， 就是肾脏，他是做人体器官运输的，听起来是有点犯罪场景。
我没有，你刚说 kidney 我以为是他送什么猪下水之类的，
没有，
是人的。
他也是一个合法的产业，就是他就去帮人做那个人体器官运输，
在给医院做。
对啊，得送到医院去，这也是他的一个第二副业嘛。
那晚上就是下班之后坐、嗯、
下班之后坐，对。还有一些呢是好像还有足球教练的吧，就这种也有，
就健身教练正好跟那些学员约在早上十点。
对，还有一些在汽车 4S 店，他们有一个是做那种配件，就是配件管理的。另外还有一些做那种叫物业管理，比如下了班他就去那个物业公司公寓的一些维护啊，一些这种事情啊。对，反正很多都是斜杠嘛。
因为你们这时间确实比较
相对比较灵活一点嘛。 对，这个呢因为他们在学区属于政府雇员，有很好的退休跟福利嘛，保险也很好。那么其实这个是主业。
对，那最主要的是保险和pension。
没错，他就慢慢积累这个东西嘛。但是呢他的副业就可以做一些他们觉得有趣的事儿嘛。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校车司机呢，他不像科技大厂，大家都是同一个背景，基本类似的这种背景过来的。就是校车司机他是各行各业，就是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其实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对，所以会接触到很多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各种个性的人，就很有意思。还是
那你同事这些副业有给你一些 insight 吗？给你一些想法吗？
暂时还没有，好像这些都比较难。他们做的因为都以前都是有一定的积累了，而且本身这些职业呢我们华人接触的很少，不算我们传统去经常接触的行业这些。
对，你看他比方说当健身教练当小提琴老师，那他自己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做。
对对对，没错。那反正挺好玩，就是很多人很有意思，就是啊。
你在国内做地产，你可以在这边看看
地产投资。
哎，不光是地产投资，对，我随便说的，我随便说的。
对，当然这也是慢慢在研究嘛，我也确实在研究呢。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对，最近也开始研究的。因为现在老二上了 daycare 嘛，所以时间相对多一些。以前我9点下班回去带娃儿，就很忙，其实根本闲不下来的。
哦，对，以前是因为你9点下班之后回家带娃，因为你老婆在家上班，
对，
你要给她完整的时间，她正好跟小孩一块吃完早饭了，你回去带，然后你下午再去上班，那时候她就要一边工作一边带娃，那就更辛苦了。
就是我上班，比如中午吃完饭，我就小孩就睡午觉嘛，然后就这个时候我就出去上班了，然后睡完午觉呢，可能3点过4点过吧。稍微推后一点我又回来了嘛，所以这样我媳妇儿绝大多数时间都能保证在工作上面。对，
现在还 work from home 吗？我看现在很多公司他都不能、
就是
慢慢收紧政策，
他们要求就全部回去嘛，全部回去了。对、但因为现在上了 daycare， 所以说孩子的事儿交给幼儿园了嘛，所以那其实我现在白天就相对还更轻松一些了。所以在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当时还没上 daycare 还小嘛，怎么兼顾嘛、当时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确实是还是比较能够 balance 这个。
是这样的，因为你自己也是有小孩，而且你小孩也老二还小，老大已经初中了嘛，已经在美国整个经历过这个过程了，从小学的上学的过程了。也想问问你一些关于在西雅图育儿的事情。你刚刚讲美国这边卷体育嘛，你们自己一般是怎么样的操作？
卷体育呢，这个真的是看家长的期望值。如果是非要小孩申请一个大学的体育奖学金，甚至有些家长可能要希望孩子能踢职业，这是很少数了哈。但因为这边大学学费贵嘛，所以说如果你体育搞得好，能够这个有全额奖学金，那这个十几万刀就省下来了嘛。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动力，你知道吗？
这为十几万刀，但是先得投入几万。
对，尤其这边很多白人家庭吧，就是他们也喜欢体育、
对，
愿意在这方面投入。
对，
那我们亚裔呢，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科技公司都是属于学霸出身，本身对体育大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就是很长历史的这么一个感受嘛，一个积累，所以说就还好。对，但是呢因为孩子们他们现在肯定要课外活动要做嘛，大家就去踢踢足球，打打篮球，网球啊，什么都有。现在搞体育的小孩都很多很多了。
有没有一些活动是亚裔特别爱干的，或者说华人家庭特别爱干的？
除了补数学之外，数学肯定很多愿意补课嘛，对吧？
对，
这是肯定。足球篮球肯定最流行的，因为团队运动嘛，对孩子的 social 各方面培养比较好。像我们这边有个很好的足球俱乐部叫那个小勇士，可能也有30支球队了吧，差不多。
你说是一个 league， 是一个联赛，
是一个俱乐部，只是咱们华人为主的一个社区足球俱乐部，就规模已经做得很大了。
他一个俱乐部下面有
30支球队了。对，就不同年龄段的，可能有大有小的哈。
那一个球队15人的话，那你就得
对，至少可能有至少500个孩子是有的。你看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数量了嘛。
自己内部都能踢联赛了。
然后我们基本都是华人家庭，99%基本都是就这个俱乐部啊。
哦、OK。
对，然后
下头华人还是多，
很多很多。对，因为你看 Bellevue 它16万人当中，亚裔占40%，亚裔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和印度的。那么但是印度小孩呢，搞体育的不太多。可能补课的比较多，高 STEM 就是科学类的呀、数学类的呀，这种叫编程类的呀，可能比较多。反正我在像
我以为搞演讲和从政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乔家有一个印度裔，他宣布参选州议员，啊，他是99年出生，才24岁，
哦，
特别震惊。然后我一联想到，比方说我们隔壁南卡，他州长今年又选共和党总统吧。至少说是他是最后一个站在川普面前的人，你看他也是一个印度裔，我就发现他们的热情非常的高。
对对对，你看因为中国小孩呢家长也比较重视体育发展嘛，比较好的是美国他体育分级的，他像足球他有3级的体系，最下面那一级呢 entertainment 娱乐型的，就是大家不用付出那么多的训练量，只是踢着好玩。然后呢中间那一级叫 competitive，就是有一定竞争型的，再往上叫 Premier， 就是精英级别的。那么如果你只是踢娱乐型的话，就跟着俱乐部跟着一个球队踢着开心就好了。每一级都有对应的联赛，都有对应的水平的球队一起竞技，周末都有比赛嘛。所以如果你是踢娱乐或者是中间那一级的话，家长其实也不用投入太多。但如果你要踢 Premier 那一级，因为水平很高，孩子你又想有好的表现，那你就得去请私教，自己得加练，然后得很多投入了，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开支了。
之前说你家老大练足球，他都花钱做些什么？
他最开始他是在 Premier 级别踢的，在一个
最高的级别，
对，最高级别这边一个很有名的俱乐部，很大的一个俱乐部。然后呢我们就逐渐从那边退出了，现在就彻底退出了，就加入了这个咱们华人为主的这个俱乐部。
为啥是
这个？就是第一呢， Premier 俱乐部的很多孩子将来是想能够申请大学奖学金的，所以你必然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训练。但是你转头来说，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也许你干其他事儿你也能干得很好，对吧？这就是你的一个评估问题了嘛。二一个呢，就当然是个体情况了，就像这种很大的俱乐部呢，它反而是掐尖嘛，它不会太培养你孩子的技术啊，你的个人的能力，因为它大，所以总能吸收到其他俱乐部的好球员过来 try out 试训嘛，每年有试训，所以它总能掐到尖，掐到尖呢就导致俱乐部和教练层面不太是怎么帮你孩子提高，他可能是怎么招募，这个是很重要的。相应的他的训练的质量也好，训练的设计也好，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小勇士俱乐部比的话都比不了，我们这边训练搞得更好。当然还有原因，就是可能我们这边华人很多嘛，这个俱乐部孩子们他玩得很好，都是好朋友，有很强的这个连接嘛，这个也是一个。
你这么一说我在想，要不然湖人队培养不出来新秀呢？
对对对，类似嘛，就是有些球队比如看有些像迈阿密吧，迈阿密 Heat 吧，他就
迈阿密热火，
他就比较愿意培养这种平民球员。
对，
不是找大明星
啊，
甚至哪怕你是落选秀，对吧？
对啊，
那么愿意球队愿意让你练，给你练级，给你时间。那么像湖人这种他是豪门球队，对吧？
缺人来投，
他喜欢花钱买技战力，对吧？美国的这种 Premier League 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典型的情况也是他需要技战力，他不会去培养你。
对，
而且因为这种他经常去外州打比赛嘛，他也需要这种技战力的需求，对，他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是未必适合每个家庭的规划嘛，也未必适合你家的孩子，所以挺有意思。但是在往下一级的 competitive 这一级，包括娱乐型这一级哈，也有非常非常完备的竞技的这种体育的体系，有比赛，有训练，有完整的 league。 而且如果你想踢得好，你想再升到上面一级，你也可以啊。对，如果你真的热爱这项运动，你想提高自己，你踢得很好了，已经鹤立鸡群了，你再往上升，这是每年都有 trial 都是可以的嘛。包括我们现在踢的比赛的水准也非常高，我们并不在那个 Premier 那个 League 里面，但是这个联赛的水准也非常高。我认为比赛的话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就是，
完了再讲我们变成给小勇士打广告了。
推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不过我想啊，大多数家庭也不是说为了这个奖学金，因为如果说能一路培养小孩练体育，他也应该不缺这个奖学金的钱。很多家庭啊，为了培养，一个是因为美国它的社会氛围就这样，得有体育，能够有才能有社交，对吧？ 而且这也是一个磨练意志跟身体素质的一个很好的习惯。你说我就为了那十几万，那你可能多买了俩房子你就十几万了。
所以作为华人家庭来说，我们的主要诉求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一致的，就是更多是孩子去第一锻炼身体，不要搞近视了，对吧？第二呢，能够有磨练一下道德品质嘛，哪怕是被人撞了或者是输球了或者受伤了，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你道德品质的过程。第三就是社交，就是你这个是很重要的社交，课堂之外嘛，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周围99%可能都不是以那个申请奖学金为目的，都是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嘛，对。所以就还好，我们卷的没那么大
啊。我就发现我自己，比方说我在经常打野球嘛，我就发现领导力这个东西，美国经常讲领导力哈，这个其实在我自己打野球的时候就非常的具象化。
嗯，
大家一般说上什么领导力课啊，或者说面试的时候看中你的领导力好像很虚，但你在街头打球的时候就特别具象化。比方说现在一个场地有些人稀稀拉拉都在打球，但是有些人就想打全场，但是你可能号召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号召他就能号召起来。再比方说有的时候一般打半场的人给打全场让路嘛，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好意思开那口，有的人他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化解，你让一下我们想打全场，而且是用一个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就好像有的时候你说哎，我们要不要打一局比赛，每个人又不每个人的说法，但是有些人他的话天然更容易让别人听。我就经常观察到有几个人他一般说开始就开始了，就有些人是这样，那就是领导力。这在我眼里是
没错没错。对，像我们球队的队长哈，就是你说这种类型的，就很有号召力，很会跟大家做各种沟通，这个从小能看得出来。就这个其实孩子们天性的性格有些东西会带的。那么我的另外一个理解呢，就是什么是领导力呢，就是你在一个 team 当中，你在一个组织当中，你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你把它做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领导力，对吧？就像你，像我女儿，如果她比如她踢后腰，她呢不是那种特别非常能够讲很多话，非常能够号召，她不是那种，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上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知道自己该为团队的这个比如胜利要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自己要去哪些方面去出这把力。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她很好的一个这个训练嘛，对吧？就是知道自己的角色然后把它做好。当然这是很大的话题了，这是扯到教育方面了，这是很大的话题了。
你刚刚讲了一个 special needs， 就是应该叫特殊需要的儿童，
对，
不管是自闭症也好，或者说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也好，能简单讲讲吗？就是你从一个司机角度对他们有什么支持，然后你看他们在学校里面，然后你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
我去年的时候有一档项目呢，因为他要去一个叫 transition center， 这个呢它是一个帮助就是18岁到21岁的孩子去步入社会做的这么一个叫转换中心。
就高中毕业不念大学怎么办？
对，就是高中毕业了但是还没有具备进入社会的技能，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他就会帮你继续做这个培训。
那不就大专吗？
他针对的就是 special needs 的孩子。
哦哦哦，
对。所以当时呢我第一天有一个孩子上车呢他错过了，我就从他家开过了，他没出来等我。回头我就把他接上来的，绕了一圈，他就上车之后呢，他们的年龄比较大了嘛，长相像个成年人一样，他就在说这个不是我的错，这是你的问题，就嘟囔了很多句，然后对着我，然后好像双眼要冒火一样的对着我。当时我心里一嘎噔，因为当时我才接这个线路不久嘛哈，我想哇，这个会不会一会儿要揍我两拳？但后面没有，他下车的时候他又说了一下，就是这是你的问题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下车了。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直观的接受到了就 special needs 的这种孩子啊。然后回头我了解了一下，其实呢他是那种叫言语性的攻击性的这种孩子，但是呢他不会身体上真的会就是跟你要打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可能有些问题，这种也是一种叫 special needs。 但是呢像我另外那趟线路上有6个孩子，像另外的几个孩子呢他们就很好，他跟你很 nice 的打招呼，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当你去沟通的时候发现有2个孩子就属于这种叫智力发育相对迟缓一点，比如他可能今年20岁了，但他的智力可能13、14岁，更像小孩，甚至更低的还有可能就完全是像小孩那种状态的。
但他们上课都比方说他智力13、14岁，他就跟那些实际年龄13、14岁的人一块上学，还是他实际年龄跟 二十岁的人一块儿
来？没有，他们就是单独的，像这个转换中心他们就是单独的，类似情况的孩子在一起。对，
你说的是转换中心的课堂，不是说那些进入普通班级的 special needs。
不是的，那么在进入普通班级的，像你说这种呢，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有，这种叫融合教育。现在学区搞的这种教育呢，就是鼓励 special needs 的孩子去跟普通的学生上课。这个涉及到什么是 special needs 的问题。正常理解，我们可能是一个是残障，一个是可能大脑的这种叫发育智力有问题哈。但是实际上，这种残疾的孩子现在只占1%到2%。
啊，只有
2%不到，这种叫智力发育有严重问题的，可能也只有7%。我看到的数据是，所以剩下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是身体障碍，是学习障碍，比如说就是阅读障碍、阅读困难症、多动症这块有30%到40%，然后语言发育的障碍，比如说他说话有问题啊，有15%，然后自闭症呢有13%，所以大量的是属于这种情况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现在学区的政策就是鼓励去尽量能够跟正常的孩子一起上课，但如果特别需要特殊的教育指导的话，他们有单独的教室，也会集中起来去给孩子们上课。因为每一个特殊教育儿童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叫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就根据给你个性化去定制的。所以从我们校车司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有88个线路，其中55个是属于正常孩子的线路，有33个是属于给 special needs 的这种孩子的线路。
就是是纯 special needs 还是含 special needs？
就是纯的 special needs 的线路。
哦，你们不会把他们混在一起接送吗？
基本是单独接送，因为他们需要点对点送到门口的。
对，
对，他不能打包。比如说其他的孩子一起，大家一个站10几20个孩子都可以，他们不行，我们是从他们家门口接，然后放学要送到他们家门口。
哦，
所以一个车上放不了多少孩子的这个。
okay.
啊，对，
这是你今年的线路？
我今年没有 special needs，
去年的，
去年有。我们整个的 special needs 孩子的人数呢，是占整个学区的学生当中的9%，但是呢，我们88条线路当中有33条是属于 special needs， 所以我们有37%的运力是服务于这个特殊教育儿童的。
37%的运力
服务了9%的数量，所以说是4倍的这么运力投入。那么这就你就看得出来，其实是很大的一块的这种叫教育上的公共服务了。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呢，我们学区就是今年的预算是4.27亿美金，其中7100万美金都是要用在就是这个特殊教育方面的。那么其中呢，算下来啊，就是我们按照这个16%，将近17%。按照你看我们的9%的这个学生的数量看的话，我们等于每个孩子会投入一年投入4.2万美金，相当于是30万人民币。这就是我们就是公共服务这块的一个支持。所以对于这块其实很大的一个，不管是校车还是整个学区都是很大的一块投入。这个往往也是大家会忽视的一块。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首先公平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嘛，另外我觉得特殊儿童教育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像我们整个学区的地暖一样的，它提供了整个我们社会的一个温度。当你对于弱势群体或者这些需要照顾的群体你能有很好的公共服务的话，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地暖，我们的房间不是冰冷的，对吧？我们整个社会就是有温度的嘛，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特殊儿童嘛。像有一个他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一年到头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如我要跟他打招呼啊，聊点天，他从来不回应，他只玩他的手机，这个是属于沟通障碍的。有一些呢，他就是智力可能稍微迟缓那么2-3年，但他在这个转换中心结束之后，他可以去升大学的，也有这种非常表现不错的啊。那么这就涉及到又一个话题，就是这些孩子将来他的一个怎么步入社会。当时我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从这个转换中心出来之后，他就进了学区，我们有一个文件中心，他就做一些复印的工作啊，材料的整理工作啊，就相当于步入社会了嘛，就是政府有支持。还有一些呢，他们在转换中心会学打咖啡，会学比如那个插花，会学一些技能，这些用人单位就企业嘛也会对接，就会招聘，
招聘这些特殊，
没错，他们就也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就正式能够自力更生嘛。
我在我们那边 Publix 经常见到很多收信员，
对，
是看起来有一些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学区有那种学校里面不是有一些设施管理员吗，或者是一些体育场地的管理员，他也会对这种 special needs 儿童开放嘛。所以他们在体系上有一个体系，就是帮助你能够将来步入社会，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想，就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孩子照顾好，家长他们都可以正常工作。像我这个校车上线路上呢，其实家长都正常上班的。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孩子的妈妈，那个孩子呢，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智力可能在十岁以下，我感觉啊，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经常在校车上突然就哭出来啊，怎么样的，就属于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那一类啊。但是呢，他妈妈不光正常上班，他妈妈还创业，他开了一个美容学校，他是一个越南裔的，然后还招很多学员。
越南裔开美容学校，这太刻板印象了。
对，就他们擅长是吧？好多学员做的还挺好。那你想，如果我们把他的孩子白天能照顾好，他就有自己的事业，他可能给社会创造的收益，他也交税嘛，可能远远大于这个40,000美金，对吧？所以从这个大账来说，其实也是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对，所以你想，这些孩子就通过公共服务，父母能够正常上班，而不用天天陷在家里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共服务。
你看你这高度，你回头入了籍之后，你去选 school board 吧，去当学区委员。
没有没有，确实是因为在一线嘛，感觉到确实是这样的，对，就确实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你这个数字都如数家珍，我感觉这正是一个政客回答各种问题所必备的素质。
主要是行业要求，行业要求接触的多，主要是所以特殊儿童教育，我觉得是。我们政府投入了大量公共服务，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校车司机我们的一个给社会做出的一个贡献吧，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事情。对，
那我们说另一头，刚刚讲了一些智力发育可能比较迟缓的，我们再讲一些天才儿童，他们智力发育超于常人，或者说考试特别厉害的。在美国，因为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天才班的事情，
对对对，
不知道你们西雅图，你们 Bellevue 这边有没有？
有，学区的天才班做的还是比较有规模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有各自的这个天才班的体系。之前呢，这个叫 Gifted， 现在呢，它名字叫 Advanced Learning， 就 AL。我现在的线路当中，早上的不是有两个学校吗？早上，其中一个就是专门去接天才班学生的这么一个线路。
Oh, wait a second， 你前者单独送，分开接送，我能理解。你说到 door to door， 从门到门，那他们这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为啥也得分开接送啊？
对，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因为天才班是集中教学，而这些孩子来自于学区的各个，
不在一个校区吗？
在一个校区，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小学吧，哈。如果你对口的那个叫社区的这个小学，那你本来在这儿上，但是如果你考上天才班了，你的孩子就要去一个专门的开设天才班集中授课的这么一个学校，而这个学校可能比较远。
哦，是这样，我因为我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一开始想就跟比方说我在国内，什么高三一班是火箭班，二班到八班是普通班，那不管你是一班还是二班，你总归在一块上课嘛，这只不过楼层不一样。但是你的听你的讲法就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天才班，所以如果你只有实验中学才有天才班，所以如果你小孩上了实验中学，被实验中学录取了，那得做特殊的线才能过去。
没错没错，对。我们小学有几所，初中有两所还是三所，高中有一所。对，
高中有一所，那一共有多少高中？
一共我们高中是四个高中，然后小学是17个，然后初中是5个。
四个高中只有一个高中有天才班。
对，
那小学有17个，有几个有天才班？
应该是3个吧。
有3个有天才班，所以如果你的小孩非常优秀，并且你也愿意去的话，那就要只能说可能离家远一点了。
离家远，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服务嘛。那么，既然他要提供这个教育的这个集中授课，那肯定就要匹配校车司机的这个服务嘛，校车服务嘛，所以我们就得去把这些孩子送到这个授课的学校。
那你那辆车也是单独接送的，也就不顺路接一些其他人了？
对，就全是天才班的学生。我们有专门的线路规划，线路规划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有两个 router 专门做线路设计的，他就会串起来上这个学校天才班的，然后怎么样去串起来，尽量我们一条路能够把它接下去。
那像这些火箭班的人，他都怎么样就火箭班了？就是测智商呢，是考试呢，是怎么弄的？
标准化测试嘛，考试当中一部分是属于认知能力测试，有点像智商测试那种，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数学阅读的这种叫可能叫学习能力的测试。 那么两项分数你得达到整个学区的前2%。
学区的前2%。
当然每年或者每个学区有略微的一些差异哈，1%到2%大概这个水准。所以就是肯定是属于学业能力非常厉害的孩子。
会不会里面亚裔远高于40%了？
高，亚裔80%、85%美裔。
Okay.
然后其中中国印度小孩可能就80-90%。然后一部分像我这个车上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属于泰国的东欧那边过来的，有一部分韩国的也有，大多数都是亚裔的。
那这种所谓的火箭班、天才班，它的教学资源会不一样吗？教学进度会不一样吗？它主要目的是什么？
进度是比正常公校的进度快1到2年。
快1到2年，别人上4年级，他上6年级。
没错，也有快1年嘛，就是可能看各个情况吧，有些区别。
Okay.
会配备单独的老师，会单独授课。内容上呢，可能数学可能只是快一点，但是可能像语言 language art， 他们也许授课的内容深度都不太一样。那么他其实打个比方，就是像打篮球一样，对吧？你一个 NBA 球员跟一个大学校队的，那水平肯定不一样嘛。
对。
那么如果让他们在一起打比赛呢，肯定双方都不太舒服，比较别扭。
是。
对吧？所以把它
强度不一样，
对，摘出来，让有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他能学得更快。能够觉得他也觉得可能在他的舒适区嘛，对，这样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对，
那像你们 Bellevue 这边个收入那么高，学区那么好，再整天才班的话，那天才班岂不是个个去抢亲能了？
也不至于，可能因为现在大学录取标准是多元化的，不一定看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嘛。另外呢，就是毕竟它极少数的一部分群体，可能1%、2%，对吧？数量并不大，而且作为这个项目来说，孩子们长远的发展算是占了一定起跑的先机，但这个并不直接等于你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是吧？但是作为我们亚裔来说，希望孩子能够有些学的能够更好一点啊，或者学的进度快一点啊，这个大家可能更好一点，不用去单独补课了嘛，就跟着老师上就可以了嘛，对吧？像我女儿也在这种项目里面嘛，就我就不用课外再去补了。但如果你不上这个呢，你可能看到公校的教学进度，想看看他的数学作业，可能你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得赶紧加把力了，就你去找老师去了，可能还有额外的成本了，对吧？现在就学校就帮你搞定了嘛。对，
这倒是。
那他们在车上也会表现，就是让你不用操心。
这就是一个跟我说的 Title One School 很大的区别。首先，能上这些项目的孩子，应该说家庭教育都比较重视嘛，所以说家长的教育的重视程度、投入程度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孩子们他的自己对自己行为的管理是比较好的
啊，注重言行举止。
对，然后你跟他沟通，他也能跟你积极反馈，然后你说你这儿不对，要注意，他能听进去。所以肯定啊，跟老司机们一聊，他们也说如果是 AL 就 Advanced Learning 的啊，那是非常轻松的，他们都愿意去做这种线路，
他们都愿意先挑，
愿意先挑，对，都比较 easy 的，当然也不是100%，但整体来说是这样的。对、
那我现在要问了，我一开始以为你们都88条线路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穿越的学区不一样，现在有这个特殊需求班、特殊需求线路、普通线路和天才线路，还有什么其他的线路吗？
有啊，还有一个叫语言沉浸式项目 Language Immersion 吧，应该是。我们有几所学校呢，它是用非英语上课的，比如说我们有两所，一所是景美小学，这所小学呢，景美
啊，听起来像中文的，
就纯中文上课，叫中文沉浸式学校。里面呢，小学的低年级1、2、3年级就是纯中文，到4、5年级呢，可能加一部分英语。
那就把黄庄搬到西雅图来了。
当然应该不会那么卷啊。另外呢，有一所是西班牙语的沉浸式学校，然后我也去过，给这所学校开过。这两所学校呢，就是很明显了，就是他们因为是族裔的，这个就很明显，比如说咱们中文那个，那就基本是华裔占大多数的，但是呢很多白人啊，或者很多甚至是西班牙裔的呀，他也想去学学中文，他也能申请嘛。像我去的那一所去年开的那个线路，他去的是叫西班牙语的沉浸式学校，但比较奇怪，其中呢就是我们理解的墨西哥或者是说西班牙语拉美的，他们不占多数，反而是超过40%是白人，
超过白人。哎，这跟我感觉差不多。哎，
因为大家学西班牙语肯定是希望能够多一个技能，对吧？
嗯，
因为这边应用也很广，美国基本是第二语言了，西班牙语，对吧？
对，我也在跟我那西班牙同事在学。
啊，是吗？
啊，
挺有意思啊。欧拉，
对，因为他们能生 我觉得这个世界属于能生的种族的。
然后咱们也有很多中国小孩也在这个西班牙语的学校，家长这也是比较有远见嘛，
跟我心态一样的，
对，培养一个语言能力嘛，增加社会的这个这样的生存能力嘛，对吧？对，所以他们这种学校呢非常多元化，而且呢体现在孩子们身上呢，就是孩子们的行为都非常好，然后家长素质也比较高，因为首先能想到去申请这种项目的肯定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家庭。二一个呢，这两所学校都要抽签，不是说你是社区住得近学区就可以，不是的，要抽签。那你抽签还要申请，肯定是也是比较重视这方面嘛，家长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嘛，对吧？所以说总体感觉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都应该说都非常 nice， 家庭的条件也比较好，孩子呢也怎么行为也非常的就没有太大问题。对，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这两个
像我们乔治亚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每年都会有好多毕业生去藤校，它叫 Gwinnett Schoo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它是一个就是以 STEM 为主的学校。对对，我在想这边有没有这种类似的。
我们有那个有一个叫学校是 Big Picture， 那个是主要做一些职业教育的，就是未必每个孩子将来都是想去读大学嘛，有职业教育路线的。
对，
还有一些学校呢，因为 STEM 是这边的一个长项了，整个 Bible 学区 STEM 教育都非常非常好，在各个学校内部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
他们的 Science 课啊，或者有很多编程课啊，有一些很多机器人的课啊之类的。然后因为学区是在华州，今年又是排名第一嘛，去年也是排名第一，是整个全州最好的学区，所以资金投入也有保障，所以这边基本上在这块应该说各个学校自己都做得很好。对，但是像其他学区也有，有些私校是主打 STEM 教育的，是有这种的。对对，像这种沉浸式的或者是天才班的，就是孩子不是就近上学，所以我们校车覆盖的范围就很广，常规线路比如20分钟、30分钟，这个可能要长的要到40分钟、50分钟，把孩子串起来，一个一个接上，一站一站接上送到学校，所以走的地方就很广。还有经常从这个区域到那个区域，就是咱们刚刚聊到走高速，就是这种情况你得走高速。
对，我以为我本来以为校车不用走高速。
对，是的，大多数不用，但这种情况就得走，因为他们的辐射就是散布在学区各个地方，驾驶的难度就自然比较高了。这些线路像我经常去山上，这边有一个丘陵地带的叫 Somerset， 然后去那个山上，然后就转来转去，上山下山，很多这种就坡也不太好搞，就比较难一点的，驾驶难度相对高一些，但这个还好了。唯一的问题是会让你的右腿变得更为粗壮，因为比如你下坡像这个山区嘛，踩刹车就要更大的劲儿嘛，本来我们那个刹车就需要很大的劲儿的，你在一个下坡的地方把它踩住，那你可能几十磅的力就下去了，然后如果遇上堵车，你还得踩住比较长的时间，有时间太长我可以用空气刹车，就紧急制动嘛，但很多时候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踩踩停停，又在一个坡道上，可能你几个月下来发现大腿右腿的维度会比左腿更粗。
对对，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听起来对体力的要求比较大，好，就你们的男女分布是怎么样的？作为司机，校车司机
一半一半。第一呢，首先那种上坡下坡的路毕竟还是少数嘛，对吧？
Okay.
另外呢，这刹车是一块儿。二一个呢，纯体力要求呢，可能就是我们要求50磅的那个叫把东西能抬起来。有我们测试有个比如像像沙袋一样东西，你就要提起来，一两秒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了。这个正常人都能做到的嘛，没有太强的这种重体力的要求。对，反而是对你的耐心，对你跟孩子的沟通，对你的安全意识。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女同胞反而有优势了。对，
对，不光是体力，体力只是一方面，
所以没有发现明显的是，当然除了体力之外呢，就可能还要求你不光会开车，你还得会急救嘛，就是我们要做那种叫心脏复苏的急救，要拿认证的，然后还要做 first aid， 是医疗的这个就是急救的处理嘛，比如孩子流鼻血了怎么办，对吧？很多时候就这种呕吐了怎么办等等的问题都要处理，所以这个也是一块很大一块要拿 certification 的。这个是
你们当时培训了多久？
我前前后搞了差不多2个月。对，还是比较久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校车司机面临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怪不得说是硬技能呢，听起来真的很硬。
对对，然后因为学的东西很多，整个测评也非常的难，当然你正常的智商你只要用心都没问题哈，但是它确实就是很繁琐，很多东西有随堂考卷，比如上完理论课直接给你发卷子做题，然后你如果 题错误超过20%就没通过等等的问题，包括我们提到的 pre-trip 还有路考。路考的话，如果我们开路上只要碰到那个路沿，只要碰到就是直接失败
就废了，
就废了。所以很多这种坑呢就很小心都得啊，所以就他对培训的要求比较高嘛。但反过来他的薪资待遇当然福利很好，但薪资待遇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比方说你跟你太太作为科技行业从业者是他的20%？
哦，那我可以说一下我这个啊，我的时薪呢是现在是35.7块时薪。
35.7块啊，你也算时薪的啊？
就是作为新手，嗯，就像我这种2年左右的啊，开的比较久的呢，最高可能到38吧，38.9，对，38.9。当然，华州你看华州法定最低工资是15.7嘛，所以你要看这个，它是远远超过最低工资。
那一天给你算6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我这个线路差不多6个小时，就一周可能将近30个小时吧。但是哈，就是有些会更多，有些更少。
OK，
因为有些做到40个小时也可以。比如除了常规线路之外，有高中要打校队比赛啊，孩子们要春游啊，到博物馆啊，这些都是要有临时的用车需求嘛。就是你也可以开到40个小时。
加班工资会更高吗？还是普通工资？
加班肯定更高，你超过40个小时1.5倍嘛。所以就是看你愿意做多少。对，像我就因为我有家庭的需求嘛，所以我可能每周20多30我就觉得很 OK 了，再做我就没有必要了嘛。
因为还有小孩。
整体来说他的收入不高，而且他一年有9个月，剩下有3个月其实是你是没有收入的，比如暑假还有公共假期之类的。
OK，
所以他不是一个有很高收入的工作。
但是他的好处跟缺点都很明显。缺点比方说你的工资比较低，当然他的工资低不是因为工资本身低，是因为工作时长他比较少。你想一周工作60个小时他也没有，对吧？
对。
然后这是一方面，但是他的优点比方说时间比较灵活，而且你刚刚说他的有很多的有中间有一大块时间
可以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对，
对，可以照顾家庭。
对，也有比较好的医疗保险之类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会吸引一些中老龄人口，你知道吧？对，
我就现在就觉得为什么这样了，他真的有原因的。
甚至你有些退休了他也来做嘛，对吧？退休了他觉得闲不住了他也来做，然后有些人一干30年他也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就面临很严重的司机短缺，像西雅图2020年有600条线路，但是到2022年只有多少呢？只有260条了，很大的一个。对，缺司机，抓不到人，这是西雅图的情况。当然还有疫情的原因影响嘛，对吧？现在慢慢在恢复了，但是呢像我们这个 Bible 学区会好一些，我们现在是90多名司机吧，最高峰其实不止，最高峰是110的。
像你刚刚说有 relief 有 on call 然后有正常的，那你要不要排 on call， 还是说那些 on call 的人永远是 on call？
on call 就是 on call， 除非他
你不能说你比方说你每3个月你是一个礼拜是 on call。
是可以转换的，对，你说这个是可以转换的。如果你现在是 on call， 但是你后面时间突然多了，你可以 cover， 比如1天5-6个小时了，那你可以申请转成这个正式的司机，但是你就排到了年限资历表的最后一位，那你肯定又是开的没有那么就容易的线路嘛，对。那么像 relief driver 呢，这种万金油司机呢，他们都是宝贝的，因为他们是每周保底30个小时的收入，哪怕没有任何的紧急情况，他就坐在那儿。也给他30个小时的工资。
那你能不能去当 relief？
我可以申请，还是那句话，根据那个你的资历年限去排名，所以你是老司机，有很好的经验，你就能申请到吗？但是像我们新来的概率不大。
这是你们在抢的一个职位。
当然他们压力也大嘛，因为他们需要在临时，比如5分钟之内你就得去，并且那个线路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你就得去完成这个运输嘛，对你这个其实要求蛮高的。对，所以回到这个就是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我们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只有75名司机，现在是将近100，但我们最高峰的话是100将近110，所以我们还没有恢复到最高峰那个状况。这个就是在疫情的原因，包括现在可能你知道那个最近的科技公司他们不是疫情期间裁员吗，后面不是又逐渐在恢复吗，回办公室上班，他们就也有自己员工班车，他们就来我们校车司机这儿挖人。 你知道吗？对。然后挖人的话就给的待遇就比较好了，他们可能年薪给8万嘛。
那你愿意过去吗？
啊，能能能。当然你工作时间更长嘛。
谁当公务员去亚马逊呢？
而且你私人公司嘛，哪天一裁员可能又给砍掉线路了，对吧？但他们因为待遇很好，然后提供午餐，当时就是在去年年中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一下被挖走了7个。
哦，那挺多的，10%了。
没错，一下就发现人不够用了，加上一些老司机退休，然后呢，因为疫情嘛，很多人生病啊，年长的一些司机来不了，就一下就进入了非常紧缺的一个状况。对，然后那段时间，就应该是我就遇上了我们学区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唯一的一次校车停运，因为我们人不够。
那校车停运咋办？
我们
那啥就怎么上学？
是这样，就是只能是家长去想办法。
那如果家长送不了的话，那小孩就不得不。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些讲究了，就是我们这么多线路到底停运哪一些？我们是每周轮着来，比如这周停运这4个学校，下周停运另外几个学校。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当时交通部的这个部长就跟我们沟通过，他会优先选择富人区的学校。
让他们家长送，
家长送，因为他说除了校车之外，这些家长可以接送。但是像这个学校，他的低收入群体比较高，那可能除了校车，家长没其他办法。家长可能5点也要出门打工了，那就只能是依赖校车。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就不去停他们。那么，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嘛。因为我们的线路停掉之后，像我被停掉好多次，我那个线路我就得去到其他学校去开，我就没有去熟悉线路的时间了。以往给我们一个线路4个小时的练习时间，现在就没有了。马上我有一周是每天都是新的线路，直接给你一个线路的一个几张纸，然后你就得去上岗了。所以就发生了很多非常艰难也非常尴尬的事情。
让这个移民局给校车司机开一个 express lane， 马上满了。
哇，真是真是。然后我跟你讲一下很有意思的是，到最紧缺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调度和我们的线路设计全部出去开车，因为我们
办公室的也走了。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的每个人都有校车司机的执照，都是司机出身，然后全部出去了。那么谁来做调度呢？我们交通部的老大部长跟我们的运营经理来做调度。他们两个是 leader 嘛，
下一线了，
直接从2楼下到1楼，然后做调度。甚至我们的机师就是维修师，我看到我们的维修师也在路上过来跟我面对面擦肩而过，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基本全员战备了。
心照不宣的笑一笑。
对，大概有那么可能将近小半年全员战备，所以啊非常有挑战。所以去年结束之后，我们整个学区的就是叫 supervisor 嘛，他把我们这个团队评为了年度的学区英雄，2023到2024年度的学区英雄。
对呀，
因为他知道我们中间太多的不容易了。
那现在怎么解决？还是那么少吗？
现在陆续在恢复啊，但是也没有实际的办法，因为薪资不可能大幅度变化。
因为它这钱是从税来的，然后税你又不可能大幅的上涨。
没错，
对。
包括本身去年学区还在关校嘛，对，因为缺资金，因为疫情啊各方面原因流失了1500名学生，但每名学生按人头是有政府资金补助的，所以流失之后就产生了将近3000万美金的运营缺口。学区实在赚不过来了，就关学校，就关了。先是计划7所，但是实际落地可能关了2所还是3所，本身学区资金也不够，不可能给你就是作为司机团队有大幅度资金的调整。当然因为你关校嘛，肯定这些学生也要分流嘛，又需要线路的重新设计啊，当时也确实也是造成了我们战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包括我们跟工会5年的这个协议嘛都签订了，所以薪资肯定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导致了短缺会依然继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司机。对。
Someday 你会自己竞选 school board 吗？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学区吗？没这个计划，暂时还
没有。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蛮好，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比较跟社会建立各种连接的一个工作啊。
你喜欢这样？
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立体化的美国社会。
That's right。
对，然后看到了从6岁到65岁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对，65岁是你同事，6岁是你的乘客，
是个学生。对啊，然后我的同事又有各行各业背景都汇聚到这儿，所以我看到了非常宽的一个美国社会的光谱。
对于一个成年以后的新移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非常宝贵的一个体验。 因为我们每个群体都其实都是一个小泡泡一样的，我们需要跳出这个泡泡，接触更广阔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圈层。 对，
对，
所以这些体验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非常底层的一些信息，它不会对我有非常直接的比如经济上的帮助，对吧？
是，
但是呢这些信息会对我今后做出一些决策也好，或者去跟社会进行更多的这个接触也好，它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甚至家教也好，对小孩，对吧？
没错没错，对，因为我涉及到很多的沟通工作，我会把这些经历会告诉我的女儿，因为老二还小嘛，老大已经初中，完全能理解，就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素材。比方说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校长有过非常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沟通，因为有几个孩子错过站了，刚开学嘛，家长给他打电话就给他投诉，他就很不开心，他就找我，然后呢跟我的谈话呢，就他情绪很大，甚至有点不太礼貌，我感觉，但我很平静啊，我的校长，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I don't care you should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感觉不太是像一个校长该有的沟通方式啊。回头我就去找了我们交通部的这个大老板，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我说呢给我感觉，首先呢没有一个非常尊重的或者友好的一个交流态度，大家都是学区的雇员，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非常冷静的平等的对话的一个态度的，对吧？
是啊，
我理解他的压力来自于哪里，非常理解。二一个呢来自于家长的要求嘛，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孩子错过站，该下的地方没有下，这个原因其实是有很多东西他并不了解的，比如说呢有一个孩子错过站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没识别出来他在哪个站该下车。
你是刚刚说新学期开始？
对，新学期开始，然后他又只有那孩子可能只有六七岁，那就很容易就错过了嘛。而他们每个孩子下车的时候呢，我是要关注路况的，我要看有没有车停稳啦，有没有车要闯我的 stop sign 啊，我的注意力会在路面上。一个孩子下车走了，可能我两秒钟嗖一下不见了，但是呢加上刚开学嘛，我跟他讲，我说我三个学校25个站100个学生，开学前两个星期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在哪个站的，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我们也发现不了很多时候。那么第二个孩子呢是睡过头了的，睡着了，那我又得一大圈把他给送回去，那家长当然就很着急嘛，这个能理解，对吧？
对，接不到小孩了。
对，那么家长给学校投诉呢，态度肯定不是很好了，就
生气。
对，很急嘛，然后呢校长就会承受这个压力，校长呢就会把这个压力转嫁到我这儿，
因为这校长要不处理的话，他再告到 school board 的了。
对，那么这就面临到沟通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老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去找了学区的负责管理所有校长的那个领导。
你找他领导，他找你领导。
对，找到他了，然后就谈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负责管理校长的这个领导又跟这位校长对了话。然后呢，这位校长就给我写了道歉信，书面写了道歉信。
态度不好。
他说确实他有点可能压力比较大，态度不好，情绪控制上有些问题等等的。完了之后，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你这是压力非常大的工作，就像跟我的工作一样，我们面临同样的是家长的期待，对吧？就是表达一种对方的理解嘛。然后我也跟他解释了这种为什么孩子下错站我们校车司机会不知道，就是刚刚我们聊到这些内容，也让他能够了解是为什么。因为听我们老板后面讲，他才来这个学校当校长可能一年多，他也是个新手，他很多东西他也未必了解细节，所以沟通之后呢，就大家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ending。 那现在的工作当然就推动很顺利了嘛，我就把这个 case 讲给了我的女儿，那么我告诉她，这就是你的 voice 的作用，对吧？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当你觉得这些事情你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你要去想想是不是我们要多做一步去做更多的沟通，然后表达我们的对这个东西的 concern， 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更好的沟通方式。我说我这样一做的话，我也帮助了别人呢，我帮助了这位新校长，将来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校长，他会知道怎么去更好的跟周围的同事学区的人员去交流去探讨，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说的家庭教育方面，就我会把这些东西用到孩子的这种教育上，因为我有一线的体会嘛。包括就是我工作这么两年下来，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开始找外因，外部原因，因为我们一旦犯了什么错，我们会想自己哪里没做好，这是我们华人的优良传统，对吧？
带引号的优良，
优良，对的，就老想自己哪里没干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再往深一想的，可能是外因有问题，体系环境有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开一个校车，倒车的时候撞到了后面的篱笆，就是那个护栏， 那是一个小型的校车，没有我这么大啊。当然这个叫汇报嘛，就是相当于一个轻微的一个事故，极其轻微的。然后我就汇报去了，汇报呢我就探讨，我跟老大探讨，我说，他说你是不是没有看那个后面的那个距离，包括没有看下面的那个线。我说其实是看了的，但是为什么还会撞上去，是因为我之前停的车在他的旁边，后面有一个停车的一个叫 block， 就是一个水泥的一个横杠，它会挡住我们的后轮嘛，就像大多数停车场都有这个东西。
都有都有、啊、
但我那天停的那个车呢，它没有，它没有，但是我的肌肉记忆又在那儿，我就到了那个居路还在往后走，我想找那个东西没找到，就蹭一下就撞到后面的那个篱笆上了，有一个轻微的一个擦挂。那我就跟我们交通部的部长说，我说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停车的这个 curb 对我的肌肉记忆形成了干扰，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哦，这个对吧。然后我就又做了一个事儿，我就去停车场去数到底有多少个 curb 缺了，我数出来有13个都没有，我们116个停车位有13个缺了这个东西，
那就十分之一了。
对啊，然后我就拍了照片，我又找了交通部的老大，我说老大你看，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工作场所啊，竟然有13个没有停车挡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工作环境不专业啊。他说哦哦，耶耶，对对。然后后面就他说我马上安排这个供应链啊，他说我们可能采购有些问题，我们马上推进怎么怎么样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全装上了，就是13个。那本来我这次擦挂你也可以算轻微的擦挂，你要扣分的嘛，我们有扣分体系嘛，1到6分属于轻微事故的。但我就写了，我说这次如果我扣分，我在我的报告里面我说我会非常的不 happy， 然后呢到最后你看也没有扣分，而且还帮助我们装上了13个这个停车的这个 curb 挡板，对吧，就挡着水泥的这个东西。
其他司机也 benefit，
对，每一个司机都 benefit 了。那后面这种情况就再没有发生了嘛，就其实我们是帮助外部环境做了变化。所以就是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未必是我们做的不够，可能是我有一点点疏忽，但是再往外挖，我们的环境其实需要改善。所以我就觉得要找外因，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变化，我要开始找外因，因为你帮助环境做变化嘛，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贡献嘛。对，因为这就扯远了，因为你知道那个项彪吗，就是一个社会学家嘛，
我知道
他有个概念不是叫附近的消失嘛，他说我们很多人关注非常近尺度的，比如我们的家人，会关注非常大尺度远尺度的，比如俄乌战争或者国际政治经济，但是中间这个附近很多人不关注了，它叫附近的消失。那我想我应该去注意到这个事情，不要让附近消失，就是我附近的环境，我的这个社区，我能做点什么，对吧。所以就很多很多这种事情，我想是能够把这个附近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包括还有一个小 case， 你知道我有一次请假，我们有个公共假期，它是在周五，我就想衔接着周末类似一个小长假嘛，我去请假，当时就批的时候有一点困难，但最终还是批下来了。但是呢那一天他是没有给我工资的，因为你衔接着一个周末的之前或者之后的这个公共假期，他是不给你发钱的，其实应该发，对吗？
为什么你不说你请假？
他说因为你是这个你这个请的这个假，因为它是公共假期嘛，它是星期五，本来是星期五是公共假期，礼拜六礼拜日，我就想连着3天都休了，对吗？因为孩子有些什么踢球的比赛安排嘛，那么我礼拜五就请了假了，他就没有给我算工资。
按照你们规定是应该带薪休假的，
带薪休假的，没错。
Okay.
但是呢，我们的工会的条款上有这个条款，是属于跟学区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就可以不给，最后就没给。然后呢，钱很小啊，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对呢？应该是带薪休假呀，我就去找了我们工会，找了工会的主席，跟他聊这个事儿。我说这个规定我觉得不太合理啊，他说哦是哦，他也觉得他也想想可能是有点问题。然后就做了一些内部的就是跟学区的沟通工作，去找学区的 HR 跟他们去聊这些事情。到几个月前呢，工会跟我讲，他说那天的工资会给你补回来，他说我们已经成功的申诉成功了，把这个条款给推翻了，我们这种假期的休假也要给司机发钱了。哎，我说哇那太好了，简直太好了，我首先感谢你，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啊，对吧，这又是给大家创造了 benefits， 是不是。从此以后呢，就是周末之前之后那一天的公共假期休假，校车司机都有收入了。
你们工会这 1.5% 的交得很值啊。
还我觉得还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好，帮了很多忙。所以 这又是一个 case 嘛，你总能做些什么，对吧？即便我只是普通司机，但我总能做些什么。我们这个附近的尺度，除了远在天边的跟近在家人的，在这个附近的尺度，我们其实做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个是我这两年我学到很大的一块，有很多地方多做一步，也许就有很大的改变。多找外因，找外因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帮助附近的这个尺度变得更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哇，那这个很开心听到他们这些事情的啊。那
结束之前还想再问，你觉得你做两年下来，你对这份工作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第一点应该是情绪管理，就是那种叠加各种情况之下蹭的那一下，我现在能控制住，而且能够笑着去跟孩子们沟通，那已经能控制住，我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对自己的进步的。第二个呢，应该就是我接触了比较真实的美国社会，对，其实帮我建立了一个底层的认知，这个很重要。 对，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有节律的生活吧，因为你早睡早起固定点对吧，然后你不能去贪玩，如果刷短视频刷到12点，明天一定会头晕脑胀，就即便你开车会出现各种状况。 对，我亲身体验，当你睡眠不够，当你去操作那些所有的按钮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流程步骤的，需要一个强制自己过一个非常有节律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外部的促进了，让我能够更节律，不要刷那么多短视频。我一般10点11点就睡觉了，几乎没有超过11点之后的。当然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跟人的连接吧，就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嘛，也是一种体验吧，我觉得创造新的体验嘛，这个跟我的叙事自我它是匹配的呀，它是自洽的嘛，所以也不矛盾嘛，所以还是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其实远远大于付出，我觉得蛮好的。
对，您今天讲了好几次这个叙事自我哈，能再稍微讲讲吗？你平时有哪些的刻意的思考在这方面？就对于你，
它其实源自于你过去的经历，其实就是来了美国之后，从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能够解放出来嘛，然后有时间去思考，就是想想回顾一下从小到大我的成长经历啊，我经历的人和事啊，比如说小时候我妈给我1块钱，然后我弟呢会去买一个1块钱的雪糕，我呢会把它变成2个5毛的雪糕，甚至是3个3毛的，那会儿有3毛钱的雪糕啊，就是我喜欢去尝试新的东西，而不是守在一个旧的东西上面。这个其实就是我从小就会你看出一些不一样的，包括我工作的话，换了一些部门，换了一些公司，从开发商到咨询公司，然后从成都到上海跳来跳去的，也是构建自己不同的体验嘛。慢慢慢慢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探索新的东西，体验新的东西，然后尽量拓展需要体验丰富度的这么一种基调，我觉得可能自己是这么一种类型的人，慢慢感觉到这一点了，而不是说我一个地方我要深耕很多年，我做一个同样的事情很多年，或者是能够比如说更好的收入啊什么的，可能不是这个是最主要的诉求，所以慢慢会想清楚这个，
更加注重精神的层面，
创造一些新的体验。因为其实当年老的时候你拥有的一切东西只是回忆嘛，那回忆的本质是信息嘛，所以创造信息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进行信息增量，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确实就是能见不同的人，然后尤其是作为第一代移民来讲，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落地生根的心态。
对，
我这个节目的一个 slogan， 华人在北美怎么样落地生根，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落地生根的心态。那这样我们就录到这里，谢谢你今天来。
好，感谢感谢，特别好跟你小帅本尊砍大山，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录播客，特别好的体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不仅是制作过最长的节目，也是写过最长的 show notes。 如果你喜欢这样事无巨细的 show notes， 也欢迎告诉我，我以后记一下自己努力。目前北美教育的话题咱们做过佛罗里达公立数学教师尼博士，他在国内在大学教中文，到了美国之后给中学生教数学。我们还聊过 CNS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中学生，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手加拿大法语区教育体验，还有小何 Riley， 他在美国如何从社区大学奋斗转学到了名校 UCS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踩了哪些坑，又有哪些的收获。以上这些链接我都放在 show notes 的最后。对美国教育相关的话题还有什么兴趣，希望我来做节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制作不易，如果你使用苹果或者 Spotify， 欢迎给节目好评。如果使用小宇宙，请疯狂的评论。朋友们，我们评论区或者听友群再见，拜拜。